නමෝ ත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悲心。
有两种情形可能会帮到你。 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 如果你能够， 知道自己在困苦的时候， 多么希望有人来帮你， 那么你就会比较容易升起悲心，你会觉得想，如果在辛苦的时候，有人来帮我，或者曾经有人帮我，或者回想谁曾经在你困苦的时候帮你，那么一种那种那一方面的感恩心也会帮到我们升起悲心，因为你知道，人在苦的时候，如果有人来帮，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转过来将心比心，那么众生在苦的时候呢？ 他也会希望我们帮他的，就是人我交替的，我跟你刀斩回来想，就是我苦我会希望人家帮忙，他人家苦我们转过来想，站在人家的立场想，他也会希望人家帮忙，他也希望人家来帮他拔苦，他也希望得到人家的关怀和照顾，所以你会这样子想，你那个悲心就比较容易升起。第二种情也是还是属于这一个个案。 就是自己犯错的时候，有些时候很希望有一个机会得到人家原谅和宽恕和提携拉一把。我们很不愿意我们犯错的时候没有机会，有人给我们一个机会，然后帮我们从错误中带我们走出来。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有人把你从错误中带你走出来，或者是你曾经渴望过在错的时候犯错的时候，渴望有人帮你带出来，给你指一条路。 带你走出这个困境，那么把人站在人家的立场想，将心比心，犯错的人、造恶的人、造苦因的人，他也会希望人家把他带出来。所以，因为有这种将心比心的这种体谅，了解到自己有这个需要，自己的苦和苦因都需要，希望得到别人的照顾。那么，我们看到别人有苦跟苦因，苦因就是恶了，明白吗？不善了。 基本上就是不善都是苦因，那我们也会起那个心，我们自己会犯错，我们人家犯错，我也是希望帮他带他走出来，啊，这种心，啊，悲心就升起了，这是第一种情形，针对苦跟苦因，悲心，你要涵盖苦跟苦因，苦因就是恶，就是不善。那么呢，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你曾经在心里留下一个心影。 曾经就是接受过，然后你深刻的记得感触别人对你的悲心，对你的慈爱，它不是思想的，是真正的感觉的，真正经历过的，不是想象的。刚才第一个还可以是想象的层次，第二个是你真正知道别人怎么把你这给你啊最好的对待，悲心的对待，然后呢？ 让心里面这个心影很深刻的带出来，那么因为你知道悲心为何物， 你知道悲心是多么的美好，那么你的心自然就倾向于这个美好的这个品质，心的品质。那么有了一个悲心的心瘾，然后你再散播悲心就容易。然后呢，没有，最主要是这个原理。你明白了这个原理过后呢，那么其他的都是技巧，那个善巧就是怎么散播祝福，跟慈心一样，祝福祝福祝福。但是呢，有些时候你祝福起不了作用，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感受到别人对你好，你没有感受到，其实很难。那么只能用另一个方面，只是想象。有一种情形可以的，有些人呢，他即使是他得不到，他就会更加要培养他得不到的品质。很奇怪，有些人他可以培养他，我们可以这样子训练的。有些时候你觉得人世间很冷酷，没有人在我们最苦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来宽恕我们，原谅我们，提携我们。哎呀，但愿我扮演这个角色，为这个世界扮演这个角色是可能的。有些人会这样，自己得不到自由，像比如说过去有一个小女孩，她得不到，因为她是让名门大家闺秀，然后在家在那个城墙都是很高的，然后呢不能出门的，都是在里面怎么玩物都有，就是没办法出去交朋友，很孤独。然后呢，她的母亲看她每天在那边啊，这些鸟儿，这些鸟儿多么的自由，多么的在空中飞行，然后他就很高兴。然后家人父母呢看到他这么喜欢看鸟，就买了一大堆的鸟笼子里摆在那边给他玩啊，要给他足够，给他看得够。可是呢，他的心里不要，他心里想，我自己都得不到自己自由，都够苦了，为什么这些鸟都得不到自由？所以他也不问他的父母亲，他就大家没看到，他就把所有的笼子全部打开，让这些鸟全部飞出去。然后看这个鸟飞出去，他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快乐。啊，这种心自己得不到，可是会给别人，啊，这也是一种悲心。因为有这样的品质的人呢，啊，他就是就算他未曾经历过那个他没有未曾拥有的，但是呢他会给，因为他知道他需要，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种情形，就是如果没有人好好的对待我们，但是呢我们觉得很冷酷，我们不愿意这样，然后我告诉自己我要好好的对待别人啊，那很好。那么慈悲喜一样的，基本上它只是不同的层面的爱心，不同层面的爱心。悲心是愿众生离苦这样而已，哦，所以它的本质，引发慈悲喜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你会喜欢得到这样的对待，那么你就有培养这种品质的潜质。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喜欢，对吗？我们在辛苦的时候有人来给我们护一把，点我们两下，解开我们的矛盾，让我们能够安然的上路，我们的心会有力量。然后任何人给我们力量，我们都会很喜欢，很感恩，很高兴的。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对为别人做一个这样子的人，那你会这样子转，那慈悲喜就修起来了，哦，这是关键。那其他的都是技巧啊，愿众生平安，怎样祝福，怎样祝福，怎样方向，怎么念，怎么念，这些全都是技巧而已。可是它的根本要有，根本引发真心，那个根本要有。你有了那个根本，其他的才是真的。你没有那个根本，其他的都是好像形式，念念念念念念念。有些时候很多人散播慈心，散播悲心，都是为了追求感受，而不是真的我关心众生。追求啊，念了慈心就追，师父为什么我念慈心没有这个感觉的？为什么人家有，为什么我没有？我想怎么会修慈心越修到苦恼的呢？修慈心不会苦恼的，是很充电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一种真心关怀别人的心，真正的有这样的美好的一面的时候呢，那就很容易了。那其他的技巧全都帮得上忙了，那些是入定的技巧，如何念，如何入定，但是这个是关键，这个是真心流露的关键。因为众生都不想要苦，众生都要快乐，你能够醒觉到这一点，很多的善法，很多的力量，很多的爱心全都会涌现。好，还有啊，有问题吗？交流交流问题。
基本上像时间可能
来。
是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去比较更快一点？
哦，其实要全方位，全方位努力，全方位，各个方面，各个层面。那么呢，一个很重要的是要对他感兴趣。嗯，你要对他感兴趣，你要喜欢。那是怎样让他感对他感兴趣？怎样会喜欢他？这个要一点自己的一点培育。
我现在可能那种喜的心还是蛮强的，就是因为做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很心安嘛，就是心里会很心安的感受，会很喜悦的感受。现在我最大的障碍可能还是觉得是就是调取的比较多一点，有时候也会有分强，可能更多的还是
你的调取有系统吗？就是说杂念嘛，先想这个跑活跃嘛，
对，就是不能持续专注，可能专注一段时间，然后有些别的影响就出现了。
有系统吗？系统就是比如说完全是属于比较贪心族的，都是跟贪心有关系的娱乐啊，还是什么那种是跟嗔恨有关系的，就是不开心的。有什么主题吗？
就是没有特别强烈的某方面，可能有时候是工作上的一个事情。没有说特别强的是贪心族还是
如果是这样子呢，有些时候惯性的呢，就是只有持续的一直取用一个新的惯性来取代，就是一直要讲新的惯性来取代。那么有些时候呢，给自己有点怨心也会帮到，有一个怨心或者处理心或者是死随念，这个会有一点帮到。
就是要更强的精进心
啊，对对，就是呢，如果你的心很恳切的，很恳切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条心，很容易，很恳切。比如说，你真的有一个决心，我这一辈子就要，体证四圣谛，啊，那个有帮助，那个会让你自然的很多东西放掉，或者是看到做死随念，因为想到有一天前途会死，所以那个处离心就很强。处理性很强，那处理性很强，那自然的很多那些不是很有意义的这些空空洞洞的东西，你就放掉了，放掉了，放掉了。这也是一点。所以，然后也有一种情形，我知道有一个出家人是这样修的。这出家人呢，他的心愿呢是很大，他是要他觉得看到众生很苦，然后他很苦呢，他就想。要快快的修行成就，去度化别人，去度化别人。所以他告诉自己，我耽误一天，都会耽误了众生的福利。真的，一个人早一点成就的话，他可以帮了很多人。所以当他把自己的修行跟度众生连贯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完全看不到自己有什么理由可以再耽误。所以当他修行的时候呢，他就每一次要修行之前呢，他就想当这好像一吸一呼，就好像在救一个生命。那么你不注意他，一个生命就死掉了，就好像这样，因为耽误嘛，其实有关系的，因为你一连串的专注下去，一下子就可以突破。但是呢，如果没有连串，就是钻木取火，钻下下冷，他就钻不起来。如果能够钻，一下子就起来，不然的话，几多年都钻不住那个火。所以他知道他要连贯，所以他下定决心，就当着每一个呼吸就好像在救度一个众生。所以你忽略了，就一个众生死掉了，就好像这么慎重，这么严重。所以大家把呼吸想象成这么重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很多念头他就突然间觉得这些都太没志气了，这些念头太没志气了，太没意义了。然后呢，那个心就力量就来。所以有两种推动力，强大的推动力能够让一个人呢，可以抛开很多世俗的那些无关紧要、很多琐碎的妄念。一个是处离心，为了你自己的苦；一个是悲心、悲怨，为了众生的苦。啊，其实可以两者都是，明白吗？这两者当然也不只是，你听起来好像是悲怨的，就是菩萨道； 他其实呢阿罗汉也可以这样子的，要发愿成阿罗汉，就有一些阿罗汉他都是特别悲心特别强的，虽然不能跟佛陀比，但是呢都是特别强的，像舍利佛尊者啊富罗那尊者啊，他们都是非常强的。舍利佛尊者知道吗？就是你们啊，对，这些马金德尊者翻译成这个沙利布他还是沙利子就是智慧第一的那位，他们都是很有悲心的。所以如果能够想到我再这样子耽误的话，耽误了大家众生的福利，那么我不能耽误，我不要再这样子再没志气了，这样子想，那么有帮助。那个利会，因为我们人很奇怪，人当有一个很明确的瞄准点，那个聚焦点的时候呢，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感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动摇不了你。像你们这有些学瑜伽的嘛，你们知道嘛，对不对？如果你们学那种平衡学，尤其是有好几个招式是平衡的嘛，单脚力啦，或者是什么样啦之类的，倒立啦，就牵涉到平衡的那种。如果你呢那个在平衡的时候呢，你的心或者眼神只是看着一个点定着不动，你就很容易平衡。如果你的心散乱，你就平衡不了，对不对？很简单。所以同样的，因为你定在一个平衡点的时候，你的心完全不要想，什么地方都不想，那个心不跑，很稳定，它就稳着了。所以一样的，如果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定在里头，聚焦在里头的时候呢，那么很多很多这些要让你分心让你分散的，它就没有了，它就起拉不了你，拉不开了。所以这是一个方法，让自己的心下个决心，处离心或者是悲心，总之就是让真相给你那个力量，生命的真相给你这个力量。什么真相？自己的苦和众生的苦。什么？它的意义？它是一种需要。我在讲怎么做到以前，我先讲为什么它是一种需要。因为当我们以偏差的心去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在巩固我们内心的自我，而我们内心的自我就是我们的苦因。所以我们每一次巩固我们内心的自我，我们在巩固我们的苦因。所以它是一种需要，从灭苦来讲它是一种需要。我们需要有能力训练到自己的心能够超然跳出来，能够超然的时候呢，它那种偏差的心呢就没有了。偏差的心跟分辨的能力不同，分辨那种智慧的分辨是不一样，分辨因缘分辨法分辨因缘那个是好的，那是智慧的心。但是那种偏差的心都是私心触发，私心触发的心都是苦因，都是苦因。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有需要培养一个美好的心，超然的心，不偏差的心，它是一种需要。只要我们不想要苦，我们就想，如果我们想要帮人帮得更有效力，不要让众生苦，不要因为帮人的帮倒忙而让大家苦，那这也是一种需要。因为一个很太多偏差的心，不，当然不是分辨的心跟偏差心是从自我出发，跟我利害相关，这样子来分辨，那么就很多私心的成分在里头，很多私心的成分，你要帮人也帮不了，对自己也是苦因，对别人也是，帮人也帮不了。所以它是一种生命的需要。只要我们想要减少自己的苦，也想要减少自己带给别人的苦，那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心朝往更高的进化。如果我们想要寻求更高的层次的生命，就是更多的快乐，学佛就是要找更多的快乐，更高的快乐，更高层次的快乐，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想更高层次的快乐，那学佛这个完全谈不上。一开始走进来学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好，能够更高，我们才有要学佛。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生命更好，那根本学佛就谈不上了，就完全没有意义，没有什么作用可言。因为我们想要提升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命给这个世界带来好，那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学佛。如果我们这样明白的话呢，那这个卡着我们的那种偏差心、私心，从私心触发的那种偏差的心，那个我们要去除， 要慢慢的去除，一步一步。那么什么时候做到呢？真正彻底的做到是阿罗汉圣道产生的时候呢，它完全断除。那你可以说，哇，这个很遥远，一般人做不到。对啊，所以一般人要受苦啊。那我们要不要做一般人？我们其实学佛的时候呢，就是要摆脱一般人的命运啊，自己走出一般人的命运，然后引导一般人走出他们的命运，只是这样子而已。如果我们还选择一般人的命运，那我们走不出来的。一开始我们就是要走出这个，我们还想跟大家一模一样，那我们就跟他们一模一样的遭遇。我们不想，我们就是厌了对这种生命的那种一大多数整个世界走向的那个方向，我们就看到不行了，我们才学佛的。如果我们觉得整个世界走向的方向很行，那我们不需要来学佛的，就跟着走就好了吗？学佛还要努力，我把这个听法的时间用来好好去看一场电影，那不是很好？但是为什么我要牺牲看一场电影，我来这里听法？就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这样子的潮流不行了，我们要走来这里学法修法，因为我们要跳出那个循环，跳出大多数人所跳不出来的那么都在里面滚的那个循环，那我们就要有这个勇气。本来学佛修行就是要很有勇气的，你就是跟人家不同。当然在跟人家不同的时候，不是要凸显我跟人家不同，尽可能不用显露得太明显，但是没办法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有这个勇气跟你们不同。人家说你不合群，算了算了，不合群就不合群。如果群体的命运是走向痛苦的话，那我愿意跳出来。所以我以前问过我母亲这个问题，我说当如果你坐在一列火车上冲向悬崖，那么现在那个悬崖的那个桥已经断了，一阵大风雨它整个垮下来了，那么你知道你跳得了火车，那火车不是很快，可是你不跳，那你就是一定走向那个方向，已经没有办法，没有退路了。那么整个火车上的人都不要跳，你还不要跳？我母亲讲，我跳啊。如果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不要跳，你跳不跳？跳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跳？你不是你爱护你的丈夫爱护你的孩子，你怎么可以跳？很简单啊，我不跳他们也死啊， 我陪他们死他们也死，那倒不如我跳出来，如果他们不肯跳那是他们的事。所以很简单，现在是大家都走向这个循环轮转的时候，那你问你自己，你要做大多数人呢，还是要做不管大多数还是少数人，就是要做对的。如果你真的要做对的，不想苦了，你觉得这个苦生老病死的苦太可怕了，太不安稳了，没有安全感了，太茫然了，太无奈了，太无助了，好，那我们要选择跳出来。那现在佛陀给我们一个很明确跳出来的道路，那我们走，就是这样，要走就要勇敢，不勇敢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这条路是勇者的道路。好，啊，对对对对，佛陀时代有成功的例子，佛陀的爸爸就是。可是我们要看哦，佛陀的爸爸生生世世跟着佛陀在菩萨道的时候也是修了很多，累积了很雄厚的波罗蜜。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要朝往解脱最高的境界的那个功夫呢是逃不了的。你要全职还是你要兼职，还有我们讲什么一半一半的都可以，没有问题。只是兼职的最终要付出的努力呢，可能是全职的。从长远来讲呢，不要说从自己跟自己比，不可以跟人家比，自己比可能要多好多好多倍。全职就是你看钻木取火嘛，钻钻一下休息一下，钻钻一下休息一下也可以，那一鼓作气钻也可以，这样子。那么出家呢，是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给自己全职投入。第二个作用也是为了延续这个法脉，出家人在延续这个法脉扮演的角色和力量比兼职的在家人有力量得多。 个人跟个人比，明白吗？不可以拿这个人跟那个人比，一个波罗蜜很弱的出家人跟一个很有波罗蜜的在家人是不能够这样子比的，明白吗？啊，一个人一个他生下来就一个金汤匙在口里的那个爸爸留下很多家产的人，和一个要白手起家的人不可以比的。那个他只要轻轻松松做一点点努力，只要他不自爱，不要放逸，不要放荡他的那个财，好好的珍惜他所拥有的机会，他很快就起飞了。那白手起家的要很艰苦才起来的。所以我们比较的时候，千万不好拿一个在家人跟住家人就是这样子比，绝对不可以这样子比。我们是拿一个人跟自己比。如果他坚持，他坐一下停一下，坐一下停一下，跟他全职冲一往直前，那是怎么样？那么有些人因为过去是累积了很多这个波罗蜜，就是修行啊，修了还在停，然后没有成就，修了停没有成就，修了成还没有真正的突破。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累积，到这一次他只要再做一点点啊，他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子的人呢，就算他不出家也没有问题，因为他只要像佛陀的爸爸，他是生生世世陪着菩萨做菩萨的父亲，不管多少次陪着菩萨，让菩萨去修行出家，他跟着去修行无数次，这个数目数不尽，这个次数数不尽。但是呢啊，最后的时候他就听过一点佛法什么，等一下讲了啊一点关照啊，他就成了阿罗汉啊。因为你看他有那么功德，可以做佛陀的菩萨的爸爸啊，很有功德的，所以有这种成功的例子。但是呢，也有一些如果不是这种波罗蜜的呢，那就辛苦了。所以通常呢，我们简单来讲呢，就是因果真实不虚，多少努力多少成果，没有所谓的我能够少一份努力然后多多的成果，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个有波罗蜜的人，他只要再努力那一点点就够了，那么可能对他来讲这样子就够。但是一个人如果波罗蜜不够，他要白手起家的呢，那么他就要拼得很辛苦了啊，要拼得很辛苦了。所以这种情形都不一样。所以只能够说自己问自己，我要怎样把我的生命活得最好最有力量，然后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就好了，尽自己的力量去做都可以的。总之就是千万不要有一种心态，就是我要付出少少的代价，但我要得到大大的成果啊！不要这样子就好。所以有些我的朋友他说，我不能跟你一样出家，但是呢我想要在这修行。我说好啊，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只要你不要苦恼啊，不要一点点的生活有一点苦的时候呢就满意。为什么佛我修了佛师父给我念了祝福经，为什么我还苦？我说如果这么容易的话，那我来做律师赚大钱，然后呢我养你就好了，你给我念，天天给我念祝福经就好，是不是？如果这么好这么划算，对吗？我们又不是没有能力生存的人，就是我这样跟他讲。所以不是的啊，不是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小小的付出多多成果，那些不能。如果我们告诉自己我付出不了这么多，那没关系，每一个人愿意付出多少是很自然的，很自由的。但是呢，你不要为了你得不到你没有付出的东西而苦恼啊，这样就好了，很简单。我们如果付出的不够，那他们结果还没产生，那就不要怪了就好了，这样子就好，都可以。这是我们个人的选择，我们要选择个怎么样的命运，那是我们个人的选择。在佛教里面呢，没有所谓的每个人一定要来出家，没有这样子的事，没有。因为有些人他的因缘啊，他放不下啦，怎样，这些都有的，就由他们。有些人要专业嘛，有些人要兼职嘛，有些人要什么嘛，就由他嘛。那谁喜欢专业的就专业咯，这样子咯。像我的个性是不能一半一半的，所以我们就选择出家了。但是如果你觉得没关系，我现在累积一些波罗蜜，未来弥勒佛的时候呢，我在那个时候再来成就就好了。那也没有说错，明白吗？没有说错，只是现在到弥勒佛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然后呢还很遥远，然后充满着数不尽的风险。那么如果你愿意担就担咯，就是这样咯然后但愿遇到弥勒佛咯，如果遇不到的时候又再错过了，那就这样子。那么这个沉住坏空就没有了，这沉住坏空里面的机会就没有了，还叫这个世界弥勒佛过后呢，这个世界就再也不没有下一尊佛，这个世界要毁灭，毁灭了再形成一个世界，那是很漫长数不尽的时间。然后呢那个时候呢 有佛没佛还没有，还不知道，不知道，因为有好多个界是没有佛的。我们这一个界是最幸运的一个界，得到最多的佛就是五尊佛的。啊，现在已经去了四尊，啊，去了四尊，大家还在这里，还是在这里，所以你们自己看，想办法把握那个机会。没有的话，就是在苦海里面继续转咯，继续转。如果转来转去在人间啊，没什么要紧，人间没什么要紧。可是如果转来转去转到苦界，我告诉你，有些时候就是不能想象的苦。我觉得代价，生命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代价的，都有代价的。我们要愿意为我们所想要的生命付出代价。没有代价的好处，不能谈的哈。好，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啊，对对。释迦牟尼佛在教导法的时候呢，列下非常明确的指示，就是自己站稳了才帮别人。释迦牟尼佛的指示给我们的教导教诲，就是自己先站稳了才扶别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忠心于释迦牟尼佛的教诲的弟子们呢，忠心于这个原始佛教的教诲的弟子们呢，一定先做自己的工作的，一定是先做自己的工作的，只为了在帮别人的时候呢更负责任，这样子。所以至于别人所说的帮别人才帮自己呢，其实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帮。比如说我先布施给你，那么佛陀讲自助也是助他，助他也是自助。我在布施给别人的时候，看起来我在帮他，其实我在帮自己，也是自己很累积很多无贪的心，然后呢累积很多那个波罗蜜，这样子布施波罗蜜。但是也只是布施波罗蜜而已。比如说如果你要助他，你要帮别人体证四圣谛，你没有四圣谛你不可能啊，你没有四圣谛的体会你很难啊。有你只能，你要布施给人家你要有，你没有你怎么布施给别人？那现在如果你要布施法给别人，那你需要有这个法你才可以布施这个法给别人，是一样的。所以当他们说我度他，我不自度，他只是停留在他的层次的度他。因为如果他不自度的话，那么这个自度的那个法他就没有了，他没有自度的法，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自度的法带给他人，他只能够带给别人低层次的布施啊、物品啊这些。所以当我们讲度他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一个笼统的讲，要看他在哪一个层次度他。因为你这样子怎么布施，你再布施完整个世界，是这个世界还是生老病死，还是没有办法了生脱死。我们没有说不好，很好，但是呢他不是佛陀所说的度他的那个层次。因为佛陀要度他就是要度的彻彻底底的度他，佛陀没有说这些也不是，这些也是，但是不叫做真的度他，那种是利益他或者给人家利益，但是不是度人家出苦海。因为度人家出苦海，你要至少至少至少你要能够带大家到岸边，然后跟他讲船在哪里，最少要做到这一点。你可以自己还没有过河可以，但是你至少要知道河在哪里，要带大家，要懂得带大家带到河边，跟他讲这边有一条船啊，你自己上自己过去，最少要有最低程度要有这个能力。如果没有能力带到河边，那你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渡他了。所以这个渡他看你怎么讲。所以很多人说渡他，你没有能力之渡你是不可能渡他的，不可能的。你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布施自己没有的东西，没有可能的。 这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是没有宗派分别的，只是有些传法传到后代的时候呢，啊，就起了一些变化，佛教起了一些变化，啊，这个变化呢，讲来话长，而且讲来也会让人起，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处的利益，没有太大的利益就不谈了，所以就是造成呢，造成今天的一些概念离释迦牟尼佛的本怀已经蛮远了。而释迦牟尼佛的想法是非常的真实的，就是你没有的东西你不可能给别人，你没有能力游泳你叫人家游泳这是怪事，你没有能力游泳你还有一个救生更加是怪事，没有能力游泳教人家游泳至少还像一点点的理论可能吧，那个人真的是很会的，他自己天分很高的，也许你只是跟他讲他自己会游，可是难度非常的高，可能性非常的微小，非常的微小。有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形，就是有一次菩萨讲一个法，可是呢那个听众他的波罗蜜是刚好要成辟支佛了，那菩萨自己没有证涅槃，可是那个批那一听了，哎，可是他刚好是触动，其实他是他自己的波罗蜜，他要成辟支佛的波罗蜜已经成熟了啊，他就成辟支佛。因为辟支佛要成波罗蜜的时候，可能是听到一句话，可能是看到一样东西，然后某一样东西，他触动他潜在的雄厚的修行，然后他就成，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不可以讲是菩萨度辟支佛。他菩萨只是一个自然界里面的一个因缘，他说的话只是一个因缘，啊，辟支佛是自己成佛的这样子。所以但是呢这种情形也不叫做度他，他只是巧合他扮演了一个好像一个触动性的因缘啊，那种也不叫做度他，没有所谓的菩萨度辟支佛，没有这种想法。所以基本上呢自己没有度自度的能力是不可能度他的，这不可能的。有是低层次的，你没有这个度，你没有度的能力，自度的能力，你没有能力度他，但是呢你能够给他布施啦，给他吃得好一点啊，住得好一点啊，给他增衣施药啊，这些啊这可以做，但是呢你没有可能给你没有的东西啊，然后你最多那种也不叫度他。如果你带人家带到这条岸边，然后他自己过去，你没有过去过，但是你这种从这方面来讲也不完全叫做度他，只是说引导他，给他一个条件制度，引导他到他懂的制度啊，这样差不多差不多他自己过，明白吗？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美丽的东西，但是呢原始佛教释迦牟尼佛是喜欢讲踏实的真实的，美美的东西如果不真实呢我们不讲，像比如说我吃饭你会饱，我们不讲这回事，因为它不可能，我吃饭你怎么饱呢？然后呢你的业是你的业，我怎么替你消业呢？我们不喜欢讲美美的东西，美美的东西让人家听得很舒服，可是经不起时间和真相的考验。所以这个不是原始佛教的传统，原始佛教从来都不来这个方便，从来都不做这种方便，只是是这样就告诉你是这样，不是这样就抱歉了。好，那么上座部佛教其实它是就是这个原始佛教啊，当然现在有最近出一个新的言论在，好怪的，他就是他才是原始佛教，他就把全部都不是，这个也不是原始佛教，这个也不是原始佛教，他只有他自己是原始佛教。现在也有出一个新的一种派系的理论，好奇怪，然后走得很远。那我们那个我们不谈真正的原始佛教，那它就是三乘的根本，你不可以说它是小乘，因为它有大乘。他有佛道菩萨道， 辟支佛道就比较少讲，因为辟支佛几乎没什么好讲的，他就是他的因缘道，他自己他是都有都有，因为他离不开四圣地，三乘也离不开四圣地，那么解脱到阿罗汉道，那么三乘都有的，所以也没有所谓的。我觉得如果说这是根本，然后呢脱离这个根本的，就什么什么都谈不上。因为佛如果你看转法轮经，现在人家说四圣地是小圣法，这个是真的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谤法，就是这一个最严重的谤法行为，就是把四圣地讲成小圣法，最严重的谤法行为。为什么呢？我这么说，在转法轮经里面清清楚楚的佛陀说，因为了知了四圣地，我成佛，我得到这一切的智慧，如来得成佛。所以因为了知四圣地，清清楚楚整个第一部经转法轮经是讲他成佛，他怎么样的成佛，那么就是在讲四圣地，讲如实自见。所以那这个是成佛之道，怎么会是小乘法？所以当他们把它贬成小乘法的时候呢，他们的心已经不想修这个法，那你想他能成佛吗？你贬成佛之道，你能成佛吗？不可能，不可能成佛，除非有一天忏悔转回头，只要还放弃四圣地，就不可能成佛。我敢这么说的，这是很肯定的，只要还放弃四圣地，只要心不回心转意，有可能，不是说判死刑，不是，不是说没有回头的可能，有回头的可能，只要回头就有希望，只要不回头永远没有希望成佛，没有，永远没有希望成辟支佛，永远没有希望成阿罗汉，直到回心转意。因为四圣地是必然需要的路，没有人可能脱离。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四圣地给我们了知生命的真相，因为就是生命的真相让任何一乘的行者解脱，没有四圣地，那没有看到世间的真相，那就没有了，就是真相，看到世间的真相，苦的真相，苦因的真相，苦的熄灭的真相，朝往苦的熄灭的道路，它也是一种逃不了。所以这点我们也很清楚，所以我别的派序我就是不想谈了，也免得卷入复杂。通常呢我传法的时候呢，我是很避免卷入谈入别的系统，因为它牵涉到很多的层面，因为有些层面是这样，我们不可以完全肯定，也不可以完全否定啊，这个就卷入它很多的复杂和责罚的范围，那么就复杂了，所以我就不想谈，因为谈的话就是很多很多责罚的范围，这个，然后很多复杂，然后大家一听，通常呢，我发现到这种讨论一开始就越论越复杂，而且大家回去的时候心里没有一个安稳。更惨，更复杂，更乱，所以通常我们都不讲。所以我们讲的是，现在你怎么上山，你自己看吧。你上到山顶，你自己看吧。我们讲的是这样。所以别的派我不想讲。至于原始佛教，在他们的系统里面有多少成分，他们接纳了多少成分，然后有学习多少成分。那是他们才知道，这不是我所掌握的领域，我不能够很熟悉的知道每一个系统。比如说，即使是密宗也好啊，它可能有很多，他们之间也有很多很多的派，啊，很多很多的不同。然后北传佛教我就比较懂多一点点，但是呢，基本上呢，我不是很懂现在很多的一些什么方便法门，或者是怎么样的修法，我不是很了解，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也不要评论，别的系统我是暂时不评论。你再问。
钱发出去，然后就是给父母亲，然后亲戚朋友，然后每人两个人。但是到最后方位就是十方的时候，发那个东方，然后西方，然后就是北方、南方，上下左右的。然后方位向无量无边发。有比较有朋友要问，就是是我们就是看到的这些众生这个发，还是就是我就发出去就不管了？
如果朝往慈心禅定，慈心禅定要达到的效果是看到。如果只是说培养慈心，那看到看不到不重要，是那个心有看到就好，没看到也就算，心有那个心就可以了。所以可是要禅定，那是不同。所以专门禅定的修法跟只是培养善心，不用等到那个能修禅定的层次，就是培养那个慈心，那是不一样的。所以看到这个东西呢，如果在开始要培养那个真心呢，你太在意这些看到什么呢，反而有些时候呢，然后自己太技术性的时候呢，那个真心很有些人流露不出来，所以它变成很技术性的一门东西。我觉得呢，比较好是让我们的心已经对人有真心的时候，对别人有真心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再用技术性的方法让那个真心的力量提升，给他一股力量，给他定力的力量，那会比较好。所以我们都在教，像刚才我讲的，就不是禅定的那个层面，只是很好，善不知心，天天祝福人家，这个很好，这个没有问题的。怎么做你喜欢的方式，天天以爱心对待人家，这是很好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要培养到禅定啊，那里一个课题，然后我们有一些什么先决条件啊，做这个啊，做这个啊，做这个啊，做这个啊，这样子，它就比较技术性，因为禅定是一个蛮技术性的东西。
然后呢，就是当我看到您就是在广东市举办这个三九零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份了，就是错过了一个四年的机会。是上个星期正好都是到我这里出差，今天下午有这么一个机遇。因为我在修行的过程中，就是我没有就是亲自有老师教我这个大学这个业处，我自己并不知道我是在。观念分析啊，方法进步进去，这个没有进进去的时候情况，不知道怎么进去。
最好是能够去禅修营，有导师引导。但是如果没有什么把握，或者是因缘不具足，然后自己自又想要修，但是把握又不够，信心不够的时候呢，告诉自己几个要点，记得几个要点不要犯。基本上最多是有导师可能引导准确一点，进步快一点点。但是呢，没有导师，如果你掌握着那个修禅的原理呢，基本上不会出什么差错。那最基本上呢，修定的原理呢，就是你要长时间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欢喜的安住。为什么要欢喜？欢喜是静音嘛，禅定的静音是喜悦嘛。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不会分喜跟乐，没关系，就把它混在一起也没什么要紧，有喜就有乐，有乐有喜，没关系，你这样子想，不用讲得太深，就是欢喜啊，这样子好，喜欢那个目标，喜欢它啊，这个喜欢这个修行，这样子。然后呢，把那个安住的时间拉长，不要想我要怎样加强定力，就是想我要，只要我越长的时间不离开就成功。那怎样让他越长的时间不离开？自己想，自己试试看。总之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你专注的更久、更长时间去注意到这个呼吸就对了。目标是呼吸，是那个气息，记得目标是那个气息。然后如果你能够记得这一个，只有这个是，其他的都不是，然后我一路上一直到入定都不需要管别的事， 不管出什么目标来，对我来讲都无关紧要，不管是佛还是魔还是什么影像，全都不是。一离了我的目标，我就受骗。佛来离了，你看一看佛一眼，你都受骗，也不要看佛。魔来，你看他一眼，你也受骗，不要看魔。任何的光来，他除非你找我，你不找我，我不会去找你。你来到我面前才对，我不会去找到你那边。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原理，那基本上也不成问题。啊，今天我们在教禅修营的时候呢，教得好辛苦，都是为了教这个。因为太多的人，你讲了这个他要做另一个，你讲了这个他要做另一个，他们的心那种惯性习性太深了，也不可以怪他们，也不是他们要的，只是那个过去生生世世那种无奈，那种倾向已经太深了，把东西复杂化的倾向已经太深了，贪求成绩，贪求东西的目标倾向已经太深了，欠因要果的倾向已经太深了，一点要小小的因，小小的因，可是要多多的果，这个倾向已经太深了，所以变成很辛苦。那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呢，讲来讲去讲来就是讲我刚才这几句话而已。如果你能记住这几句话，你有勇气有信心，就是只做这个，然后其他的一概不管，也不被他吸引，而且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一知道我一离开我的目标，我就受骗。只守护这个，老老实实守护这个够了，够你求到你禅定啊。到了禅定怎么上二禅啊，那个是找人家引导你一下就可以了，那个指示也蛮明确，也蛮容易的。所以刚才那几个简单的指示可以的。哦，最好基本上呢，标准的姿势呢，就是能够让你坐得久、坐得舒服，然后坐得耐的方法。那么根据我们研究呢，当你坐得最好、最舒服的姿态呢，当然就是背要直，拉起来，这里好像一个挂钩，拉起来，拉到完了，但是呢，全身像豆腐，肩膀啊、胸口啊、腹部啊，像豆腐，所以。一刚一柔，然后中间拉起来，不要推，不要蹭，蹭的心法很僵硬，拉的心法它比较活，其实都是肌肉在运作，但是心法很重要。吸一口气，拉起来，啊，全身松松，松松，然后维持，然后把身体的姿态忘掉，然后专心。就是这样。然后当然如果你能够松，双盘比单盘好，单盘比散盘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那就那只能够做你能够的，量力而为，不可以做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事，那也不实在。那么呢，训练的阶段不同，训练的阶段我们都是找一个难度高的训练一下自己，但是呢，真正要发动自己的定力的时候呢，要推动自己的定力，让自己的定力进展的时候呢，那都是用舒服的姿态，明白吗？所以比如说你要练的时候，比如说今天你就有15分钟你练一下双盘嘛，反正没这么快痛，双盘好。但是呢，如果你真正去一个禅修营，你要定力增长的话呢，那找最舒服的姿态，可能散盘，可能单盘，明白吗？训练的时候是往艰苦的地方磨练，但是实用的时候呢，是找最好走的路，走最好走的路，最容易的，最轻松的，因为轻松才能够升起喜悦，喜悦才容易升起禅定，心才会贴住。如果你没有喜悦，你的心不会贴着目标的，有喜悦的心，那个心欢喜的心很容易贴近目标，是这样子。所以是这样，看看掌握这一点有什么难？记得修行不可以用苦因来修行，用苦因修行没完没了。什么是身体的苦因？身体在起抗争，就是身体的苦因。 什么在是心的苦因？心在排斥的时候就是心的苦因，心在起烦恼的时候就是心的苦因。那么如果你用苦因来修行，只有越离越远，越修越远。所以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是因我们的承担力。你要做你承担得起的事，做你承担不起的事，你就出问题。就每一个人承担得起的那个能力不一样，每一个时刻我们承担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时刻只能够做当时能做的事，所以别不要硬撑。当然可以用一些瑜伽的方法来减少那个禅修坐禅的那个苦，可以减少，瑜伽可以帮到，看你痛在哪里。我们修行已经够多艰苦了，不要再自己再找苦，已经够多艰苦了，所以不需要的苦呢，我们就可以用一点善巧跟它化解掉，免除它。啊、哦，这样子 ，OK， 好、哦。如果比如说你坐一个小时也不痛，都很舒服，双盘也舒服，散盘也舒服，那双盘肯定比较好。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呢，我们也要奋斗一点点，啊，可是呢，那个是训练，可是如果你只有七天的禅修营，不要浪费时间，你不是去练腿功，你是用最舒服的姿态，确保你能够修上去，定力修上去，但是呢，平时你在家做一直这样也没有什么东西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练一下腿功也是好的。对对对，是这样子的，你能做两个小时呢，一个小时可能就没有问题了，或者一个小时半都没问题。
我一直是以为比如说这个腿在熬的时候对心也是一种训练，就是在一种比较痛苦的时候要保持住这个，
对，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训练？
是，没有，它是一种训练，可是呢只问你承担得起这个训练没有。如果你在那边啊挣扎了，真的挣扎了，已经很深深的在排斥了，这个会搞出病的，这个没有好处。如果你的训练怎样，要怎样决定你训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训练到你的心身心还能够处在善法，就是说不管怎么痛你还能够很松，不管怎么痛你的心还能够专注呼吸，不给它拉走，一点点可能，但是不要给它拉走，一直守住呼吸，那么就是说这一个磨练还在你的承担范围以内。可是如果已经在挣扎了，已经心在混乱了，在咬牙切齿了，那就不要了，那就是表示你在造苦而已，在受苦而已，那没有好处，搞不好伤身，然后也没有得到什么法益，而且造恶业，因为那个嗔恨心排斥的心只有不好，很不好。那么记得就是你自己问自己，我现在这样子做是不是在累积苦因，你自己会知道答案。只要是苦因，多一份苦因，只有离法越远，很简单的逻辑。少一份苦因，就更靠近法，就是这样子，很简单。那也就是不要有苦因来修行，就对了。这很简单，很简单的。哦，自己会拿捏，问自己，在那个时候我该放吗？还能够吗？我还担得起吗？我还能够不要累积苦因吗？可以，那继续。如果哎不行了，我怎样努力都还是苦因，那就不行了，马上放去。因为下一次再来，因为多做一点，把那个。往后再来，然后慢慢就可以了。
就是说，就比如说疼的时候，那个撑，那个强烈排斥
啊，还没有升起啊，还可以，还能够很放松，身体还能够放松，心还可以再散发，还可以安住，可以。可是心不能再散发，心再不散发，再排斥，再抗拒，那不可以。总之，身心都要对，身不能够再制造苦因，就是不再制造剧痛的那个因。啊，心不再制造，不在不善法之中运行啊，那就可以。是自己拿捏，总之苦因就是不行。
然后，但是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特别是在一个小时的时候，我突破了那个一个小时，突然间有一个状态是，一些情绪全部都消失了，然后甚至整个人都很好，是一个意识在控制
这种感觉。对对。
冲过去呢，还是
对对对，可是冲过去要有能力冲过去。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而且也是在训练的期间。但是呢，如果在禅修营期间呢，有些时候呢，尽可能避免做这样的事。对，前行呢，从前行的角度来讲就很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有些时候呢，一个人一点点痛就放弃，一点点痛就放弃，他永远只做15分钟，那也没有成就的希望，也是很难，非常难。15分钟怎么修？
那一般比较好的这个前期工作，基本上双盘到什么程度？
双盘到什么程度？通常呢，修行者呢，如果能够做1.5小时，其实是蛮不错了的。你1.5小时，因为我们在禅修营也给大家修，也是一直讲1.5小时，所以你能够做1.5小时，至少是蛮不错的，腿功蛮不错的，可以了。嗯。啊，怎样培养定力？对，专注呼吸，对，新的，对对。可是未来也可能你要做莲香啊，要做3-4个小时啊。那么如果平时可以练，不是练咯？看你自己啦。如果有时间可以多练也是好啦，没有问题啦，明白吗？练腿功是好的，但是不要本末倒置。有些人把练腿功当成是绝对，没有过这个腿功，我就是永远不要在禅修上好好的用功。那如果是老人家怎么办？这老人家就是你没有不能够像年轻人这样怎么练啊，你可能年轻人用2个礼拜练成的，小朋友用2个礼拜练成的腿功，老人家可能1年都练不成，2年都练不成。所以不能啊，你不能等下去，也不懂生命还有多久，还活多久。所以最好就是不能的话就坐在椅子打坐也可以啊，什么也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绝对的定律给所有的人，它是照一个原理啊，你做你能的就好了。有吗？有什么？鼻孔发胀。先讲第二个现象，第二个现象是你最好是不要去理会它，因为一闪而过的，你就是看到我刚才跟他讲的原理吧，禅修的原理嘛，禅修的原理就是你一直守护在这里，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所以任何一个现象，只要它还没有稳定，也还没有出现在这里，那你它不是你的目标，所以你就不理它，这个也脚痛，脚那里动一下，什么打一下也不理它。不理他，然后这个现象也不理他，他闪一下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它可能象征着你有一点点的定的潜质，但是呢它没有作用啊，它不是稳定的目标，所以你把它放掉。而至于鼻尖这里发胀，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的专注力已经跑到皮肤而不是在气息，如果你的注意力在气息，纯粹在气息的话呢，应该没有影响到你的鼻子，而且你只是一个观察者。好，如果真的有一点点发胀，你觉得你专注在鼻息还是有一点点发胀，你不要理它。它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在这里，把某一种气拉到这里，然后这里就强一点点，可是有些时候可能有一点气还没有通，等到通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问题，也有这种情形。所以总之就是，你如果你的因是做对的，你是专注在呼吸，而且一直连续的专注，你不要理发生什么现象，除非那个现象连续坚持3天以上，那么你可能要想想找禅师处理一下。为什么呢？ 因为在禅修的路上呢，有太多太多数不尽的经验，可是我们给这些经验骗去，我们认为它有什么意义，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大部分的问题，至少有70%、80%乃至于90%的禅修问题是不需要理它的。你一理了，你就浪费时间。所以，如果能够不理就可以解决的事，最好就是用不理的方法来解决。因为如果不理我都能解决，我竟然还要理它，那我就浪费时间。我骑在快马上，旁边的鸡提一下，那个狗吠我一下，我跑快点它就没有了。但是呢，我竟然要停下来骂那个鸡，骂那个狗，那我就浪费时间了嘛。虽然你还是可以成功战胜这个鸡跟狗，但是呢，你向前不理它，你向前跑就对了嘛。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其实呢，这一个禅修的这个原理呢，也提醒了我们生活上的东西。其实生命里面大部分的问题，你忍一忍，不理它，专心做你现在的手头的事，也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只有很少部分的问题我们真的不面对不行。好，所以这里我给你一个考量，就是如果他连续一个问题连续坚持3天，那么也许你觉得是不是我在方法上真的有可能出了偏差，我在加苦因了。如果我在加苦因，那我又不处理的话，那不好啊。你没有看到你在加苦因，你不知道你在加苦因，那你还是继续的盲目的修下去就很危险。所以如果有连续3天，那你要担心一下到底我有没有修错。但是如果只是偶尔这个出现一下那个出现一下，不要为了这个东西烦恼，试试看你不理他。通常他坚持不过，大部分的问题他坚持不过一天的，大部分的问题不坚持超过一天，有些时候一支香有下一支香就没有了。所以这种问题千万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注意它，就当这么不存在，也不想它啊，那就对了。你妈妈就像家里有些小朋友闹一闹，哎呀，哭一哭，你不理他嘛。现在的孩子，现在的父母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宝贝的要命，一个孩子都搞到父母亲团团转。以前的我们上一代、上两代，家里养7、8个，或者是像一个足球队这么多，但是呢，就是教得好好的，也没有说要求他吃饭，东西摆在那边，妈妈就田里工作，每个人吃得饱饱的。每个孩子自己吃自己咬饭吃得饱饱，现在的孩子在那里跑来跑去，妈妈追孩子你吃饭啊，追来追去追来追去求他吃饭他都不要吃，为什么呢？啊，一样啊，其实那些东西他不要吃，你就摆在那边，你去做你的事，他饿了他就会吃，以后就自动自发乖一点，好照顾好管，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一样一样，我们禅修的问题也一样，你就理这个理这个理这个理这个啊，你就一直修不下去了，你不要理他，除非他连续坚持啊，那不同啊，那你要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研究一下好不好？好，可以。
我现在心里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确实就
是原来这些我搞不清楚这个夜宿到底呼吸的，没关系，一开始只要你知道吸气，知道你在吸气，呼气，你知道你在呼气，已经可以开始。然后不要要求这样多清楚，吸气知道吸气，呼气知道呼气，然后呢，到后来呢，慢慢你能够吸呼啊，知道了过后啊，越来越清楚了，然后呢，慢慢你知道大概是在这一带，也就可以了。然后呢，过后呢，慢慢越来越清楚，你能发现到，哎，你可以知道，其实这里比较明显。其实这里也有，这里也有，但是呢，我找一个稳定的、比较稳定的中间一带，它只是这边啊就可以了。啊，对对对，啊，可是注意在风。我的手在摸这块布的时候呢，我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布的感觉，我也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我手掌上的感觉，但是我注意这个布，这样而已。总之也没关系，其实也是注意它的那个气的作用，它是像一个锯齿这样子锯东西，我们的注意力都是在那个地方的那个气的运作，这样子，那个点上的运作。 啊，对对对对，一直注意在那个风，那个风。其实如果你明白它的原理，你也不会苦恼，因为呢，佛陀只是借一个工具让我们专注，聚焦我们的注意力，然后让定力升起。你这样子的话，你就很简单了，就不会去想到太技术性的东西了。啊，不，不用，不用，只要你的心一直在这里，一直专注在这里就可以了，知道那个气息。啊，对对对对对，不要以为它一定是什么，它其实只是一个目标而已，一个让你的心不跑的一个目标，这样而已。当你的心长时间不跑，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定力就来了，就是这样简单而已。所以何必去这样苦恼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每个人的知觉都不一样，所以何必去计较。这个人讲他的呼吸是这样，你就认为你的呼吸也要这样，那就苦了。总之是一个目标让你集中注意力，这样子而已，不要想得太多，不要想得太辛苦。
那比如说我现在我就能感觉到其实
这个，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好，一直专注到你完全不尽可能不要让自己的心打妄想就好了。我们讲一种修行，一种方式就是补漏洞，把漏洞补完就好了。当然这个补漏洞不是可以补过去，已经发生了你不可能补，但是呢，你就是说你能够时时刻刻让心不要跑到别处去，在这里就可以了，定力就来了，何必想得这样辛苦，真的不要想得太辛苦。想得太辛苦的话，心就不自在，心不自在的话啊，定力就是什么也很难，快乐的心也没有了，修行变成苦差。不要不要，还有吗？
想问尊者，就是特别是对于那个比如我周围的家人来讲，他们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吃断戒，觉得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就是说怎么样，就是比如说跟他们引导或者说话，怎么样使大家觉得。
最好的方法是你自己看到轮回，然后你跟他们讲。最好的方法，因为有些时候呢，别人讲还未必要相信，但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人，他们就会比较容易相信。所以有些时候呢，没有什么捷径的，有些东西就是要老老实实做到一个时候，你自己毫无怀疑的时候呢，那就会这样很容易的。对吧？当然还有一个，以前曾经不在西南有一个大师，他真的修道有这样子，然后你们不相信有轮回吗？他因为西南他们讲法都拿着一把扇子啊，你看就像一个电视机，他的扇子像一个电视机，马上你就看到啊，这个是地狱，多少苦啊，每个怕的万死啊，转过来那，这边是天堂啊，这样这个是那个大师的功夫了。如果能够修到这个功夫就很容易了了。哦，那你去到这功夫，你去给他们看一下你的扇子，对不对？有些东西就是需要具备某种条件才能够完成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心态，就是说以我现在的条件，我哪里都不要走，我要看我能不能完成这些东西。你告诉我，没有的。有些东西就是佛陀给我们那个要完成这个需要这么做那个步骤，我们要去做。如果我们不做的话，那我们就要准备接受，就是有些时候呢，不容易完成。所以要完成，你就要学那个完成的方法，然后怎样去完成那个使命和任务。
我正好干的这个工作，完了人家又把一件事情给我的时候，我就不愿意。但这种以后就，当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就再有一种小小不开心的接过来给我的工作去做，然后生活变得很开心。所以我也很感谢尊者。我想问一问，比如说我没有禅定的工作，就是禅定的那种功夫，比如说您教给我的那些理论，我不是真的懂，我只是说喜欢，我真的去理解。
可是不同层次的，所以法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就是就算你没有到这么高，可是不同层次都带来不同的利益啊，这是一点法的利益效果是这样，不是说你要等到来世你才可以知道法的利益，法的利益是你一路走上去，虽然最终的绝对性的利益就是阿罗汉升到一段，所有的烦恼一斩，所有的烦恼全部断到完啊，那个是当然是最高的利益，不退转的利益，永不退转的利益。但是呢，如果在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一路上都有很多的利益，那这你讲的是其中一种，所以很奥妙的，很特别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学佛不要有一种，不是英文讲 all or nothing， 就是不然就是全部，不然就是零蛋，不是这样子的。他一路上就是有的，有法的利益，一路上都有法益，一路上都有法益。所以这样子想的话呢，就不用这么苦恼，就是不用想得很远，万一我学错了，万一什么不要紧，你不管你学的学到，你现在就好起来，现在就好起来，现在好起来，慢慢用更高的取代，更高的取代，这样子就好了吗？何必想得那么辛苦呢？
嗯，那这个就是像尊者说的是，生活中把心调得柔一点，然后对禅定是有帮助
的。啊，对对对对，有帮助，肯定肯定，调柔一点点。太硬的人呢，通常都是自我更强。自我太强就很苦的，很苦的，要调柔一点。
我是一个禅主的，首先呢，因为我们在湾湾这边搞听这个就是尊者的开示录音，然后今天众贤友知道我来，然后让我表达对尊者的那个感恩之心吧。
嗯嗯。要感恩佛陀，如果不是佛陀的话，我告诉你，这一切都看不清，因为有佛陀。当然也要感恩八二禅师，因为以前我跟了很多很多的师父，但是呢很多很多的法他们都说这个不可能了，这个是个时代不可能了，这个不需要的，这个不需要。但是呢遇到八二禅师，只有保产师告诉我这是需要的，这是可能的，你来试试看啊，一试下去就知道啊，这个太殊胜了。所以佛陀是根本，没有佛陀这一切都没有可能，也没有保产师，也没有我啊，因为有佛陀我们才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有保产师我们才看到这个希望。因为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可是保产师有一个单纯的傻气，佛陀教的东西不是给我们纯理论研究的，佛陀的不是佛陀教的东西，不是让我们来搞辩论的，佛陀教的东西是要让我们实实在在得到法益的，是可以的啊。佛陀教阿毗达摩是要让我们体证的，不可能不需要的。那你讲怪的，佛陀教的不需要的，但是呢我们在那边佛陀教，佛陀怎么呢？佛陀已经讲了，他教掌中之业的法，他有一次拿起一把树叶，他说比丘们或者你们比丘我手上的叶子跟整个森林的叶子哪一个比较多？大家都说哦，佛陀您手上掌上的叶子是很少的，森林里面的叶子是很多的。那么如来所教的法就像如来掌上的叶子这么少，如来未教的法就像整个森林里面的叶子那么多。但是为什么如来不教那一些法？因为跟大家灭苦没有关系。为什么如来教像掌上之叶这些法啊？因为这个跟了生脱死灭苦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是这么讲的，所以非常的殊胜。所以他教阿毗达摩佛教下来，当然是给我们去实践的，有用的。不是实践，不是有用的，为什么佛陀要教？当然现在有人说这个不是佛陀教的啊，这个越离越远去了。好像是弟子教的法会比佛陀教的法还要殊胜， 弟子教佛陀教的法都没有讲清楚叫我们印证，弟子教的可以教你印证，这好怪，怎么会有弟子的智慧超越佛陀？如果超越佛陀，他们就是佛了嘛？所以好奇怪，这是根本是不能成立的那个逻辑。真的，他们当然他们那种历史研究，历史研究非常可怕。现在你如果研究佛教史，各家讲各家的佛教史，让我告诉你，非常的可怕。讲实证比较实在，真的，因为这个实证的东西是千古不变的。去研究那个历史，历史也是他们讲的，他们可以讲这个历史都是这些学者怎么考究出来，这后代的东西，他们竟然能够说比这个原始的经典还要可靠，那好怪啊。用这个来推翻这个后代的东西来推翻，其实好怪啊！而且又有实证的方法还保留，为什么要去推翻一个可以印证的东西呢？对吗？他等着你印证，竟然你不要印证，然后你要去推翻它，好怪啊，好风险啊，好奇怪的。现在的人我们不明白，所以这些都是因为有这些法，佛陀教的法啊。当时我就因为八奥禅师给我一个很肯定的答案。这些法都是教来给我们来印证的，不是给我们学老满足啊欢喜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一明白了啊，就觉得很好，那心就安顿下来。所以有非常的感谢八奥禅师，因为有八奥禅师，我们这一个才敢想，不然的话，我的以前很多人都说，不用想这个不需要，这个不需要。我们已经在把佛陀的法。撇开这个不需要，这个不需要，这个不需要，怎么会呢？不需要的佛陀已经替我们撇开了，所以佛陀才会教掌中之业的法。现在后代的人更厉害，我要一个手指的法，好怪，这些全部撇开这个，撇开这个，好怪。所以我觉得在逻辑上讲不通的。所以帕奥禅师他有一个单纯，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心，佛陀教的。不可以随便撇开任何一个层面，法跟律都很珍贵，这样子，所以是禅师，希望真的有缘的话，你们应该请进一个很慈悲的老人家，很聪明啊，包括小的是很有智慧的。对对对对，好，善哉，善哉，对，还有一样，其实我还没翻译，他那个24因缘发起论还没翻译，那那个难度对我来有点高，因为太多那个名词我都不熟悉，中文的名词我不熟悉，所以可是现在工作也这样子，然后自己也想多打坐。也不知道，真的，如果有机会翻译一下也好。可能如果我的学生把它翻译成文字的时候，那我再翻译就容易得多。因为有时听的时候再这样子，那个速度太快，特别是跟自己，因为那名词，这一般的名词，中文名词我都还可以，还翻译得来。虽然我的中文名词的掌握没有像马辛格尊者那么好。我觉得他对中文名词掌握更好，因为他是专门中文嘛，研究中文嘛。我多数读的时候都是读英文，所以但是呢，还可以，一般上的都还应用还可以的。但是那个很专的那个，因为我们平时很少用，所以很多名词要去看别人怎么翻译。你不要再自己再创造自己的翻译，然后就更复杂。很好，你们再做一个非常好的事。那就是。对。很好，我们这边北京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们都比较有学术的那个才干倾向，很好。以后有佛教的传扬也是需要一些学术的掌握。自己是很遗憾的，因为出家晚了，所以变成。那个心现在工作又做这些带领大家的工作，然后我就把那些学术的层面就放掉了。像马辛德尊者很好，他可以做很多学术的方面的层面的贡献，非常的好。需要有人来做，以后你们来做。 我早期一直在学法，都想自己怎么用而已。我很少想，很少想我要出来教怎么教，我只想我要自己怎么用。所以变成在教的时候呢，就要引经据典啊什么啊，有些时候就没有去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然后心里还想着自己再找机会能够再去用功，很好了，需要需要，要有人在学术上做出一些贡献。所以我自己不是这方面，已经以前大学时候还可以，现在那心就是想走，想工作做好了就想退了，就想去做自己的事了，所以就没有了。所以可是看到人家做都是欢喜的，都是很赞叹的，看到你们在做这些工作很赞叹。还有吗？有什么问题吗？脱钵，哦哦哦哦，有啊，放生，放生是好的，像吉比淡然啊，那八号禅师带领着我们放生，你可以在网上看到。佛陀是有吃肉的，佛陀是不是素食者？大迦叶佛的时候也不是素食，诸佛都不是素食者。他们去托钵的时候，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就会会大量的供养这个肉食啊，
对对对。
但是这样的话您觉得好？
我觉得我们的道场的运作已经表达了我的看法。其实呢，我是如果有肉掉进我的钵里，然后如果是第一次见面的信众，我会忍着把它吃下去。可是如果第二次，我就会跟他讲，拜托，这个我受不了，这样子而已。那么呢，我不会认为我这样子吃下去就是不清净。但是呢，我们道场不煮肉，不提供肉的原因是，我们对三净肉的解释比较严格，就是你去买啊，你去什么样啊，我觉得这个在三净肉来讲呢不够完整。因为佛陀时代虽然没有这种大量市场化的这种肉的卖，都是你要一只鸡就杀一只鸡，这样子你要一头猪杀一头，然后就杀了就分这样。所以在一些偏远的尼泊尔地方都是这个样子，没有很市场化的运作。现在是市场化的运作，所以他们有在讲我杀了，但是我不，他不是为我杀，他是为他也不知道我要来买啊，他杀了，然后已经经过好几个城市了，他这个卖的只是卖的，然后我只是买，所以有人是这样子讲的。所以我自己呢，我是喜欢严格一点，就是我觉得呢，我觉得他是为卖者杀的，然后我去买，也就是我去买就是为我杀。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自己的解释，对三净肉的解释是很严格，所以我不觉得这样子是三净肉。但是呢，我不会在这个地方跟僧团闹课题，因为我觉得以前没有的，现在有这样的制度，那么僧团里面有些大多数的解释是比较松一点，然后反正不无关，他哪来信众哪来，不是我要的， 但也有一些，如果是在寺庙里面的，那我就很可在寺庙里面煮啊，去买啊，去订啊。如果一个寺庙有像八欧这样子有整千人的，然后每天吃肉，你说了那个需求量，那个订的那分量是有多少，所以你很难很难说那是三斤肉，所以非常难讲是三斤肉，我觉得啦，我觉得是很牵强的。所以我觉得八欧禅林素食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我们那边也是素食，可是呢也我们那边也挡不了肉，因为呢特别是短期住家孩子进来的时候呢啊，那些父母呢，我们的孩子像宝一样的，可能像你们的孩子一样像宝一样的啊，那些都是我们那边都是来试验，有空来试验的人通常都是比较富裕一点比较好命的，那孩子都是比较好命，那家里一个两个的那些宝，所以呢他们就哎呀我的孩子来短期住家两个礼拜，哎呦没有吃的肉怎么行，结果呢每一次短期住家特别多肉，什么大鲳鱼啊什么就摆在桌子上，所以我自己也不去争了，因为呢我不觉得我要在这个课题上做大文章，我只是觉得可是我就是不吃，因为我不吃的原因呢，第一是对三斤肉的要求比较高，另一个原因是我本身觉得肉的能量很低很浊，我现在对能量很敏感，非常敏感，像特别是我去了台湾过后呢，我信众给我的食物都是给我们整个僧团和修行人的食物都是100%的那个有机食物，当然而且那个有机它的来源还不是那种一般的有机农场，一般的有机农场还会有有机的杀虫剂，现在是他那个连杀虫剂都不愿意，是纯佛教徒办的农场，所以那个食物是贵整五倍以上的很贵的食物，但是我们吃了很清净的食物过后呢，就会对那种很浊的能量呢很敏感，这就是为什么很抱歉今天我那个地藏尊者才告诉我说，师父我们吃的那个果皮摆在那边，然后呢不要吃果皮，他说在中国可能人家会觉得这个很挑的，我说没有办法，我其实呢那个水果一进口我就觉得天哪，怎么这样子的，因为他有那一个，很抱歉不是挑剔，因为我对那种农药对那种化学对那种东西都已经有一个很隔离了过后，所以很敏感，一知道这个食物不干净，可是没办法啊，现在在这里还没有有机食品还不普及，人们还这种醒觉还不强，所以变成很大家都习惯了，所以我没办法，我还是会吃，但是呢皮的成分是很浓厚的，那个毒素很浓厚，我一尝就知道，所以我就这个太明显了，我就不吃，所以他们我讲如果是挑我是没办法，因为我真的是不行，我可以随便吃的随便煮随便什么这样子不行，所以我就对食物的能量很敏感，那么肉食呢是不行，假肉更不行，明白吗，假肉更不行，所以我是觉得我要吃很清净的食物，所以假肉跟肉我都不基本上都不吃的，然后没有有时候也不挑了，真的是掺在一起了就勉强吃一点，是这样子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不吃肉，但是我不是会在这个吃肉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我也不是真的你给了我一块肉我真的是要吐出来，我也不会这个样子，我是看通常熟悉的信众呢，我就比较严格，就是直接跟你讲的比较坦率，这个我不吃了，然后他们就明白，然后因为师父不吃，所以我的道场他们也几乎不会很感兴趣拿肉来供养，因为供养的时候都是希望看到他们的大师父嘛，师父最带领的大家要吃嘛，然后看我不吃就不太要带，但是现在也有了，也是他们拿肉来，然后我就不要管了啦，我就不管，总之是道长提供的去订的那就不要了，但是他们自己拿进来的也就算了，我也就不要理了，还是有的，有些时候一天都有一到两道都有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道场也有肉的一到两道，但是我基本上就不吃，然后我有好多位学生跟我一样也是都完全不吃肉的，也有的，然后有多严格是因人而异咯，这个我不觉得我要为了这个成了一个大课题，为什么呢，今天你吃素除非你是像我在台湾的那种纯很清净的比有机还清净的那个素菜， 不然的话今天你说你吃素众生不死吗？你吃什么众生都死，他们的农药喷得多厉害都在杀，你怎么样他们都要杀，我告诉你。所以我倒不觉得这个是什么特别的宗教理由了，我觉得今天吃素吃肉已经没有什么宗教理由可言了，太多的宗教理由可言了，你就是逃不了，讲完就是逃不了，没有选择。所以比较好的就是不要在这方面苦恼。所以我不在这方面跟其他的僧团成员有不同的对三经论有不同定义的成员去特别标榜我跟他们不同或者是什么，算了，他们怎么吃就怎么吃，而我们自己要怎么行持我们自己的事，这样子咯。所以不要去，我觉得这个还怎样众生都死的啦，算了，我们还是把握机会吃饱了，吃只是为了维持身体，然后吃了过后好好去修行跳出苦海。吃的时候最重要不要用贪的心去吃，然后吃的最有力量觉得就有能量，然后好好去修行，这样就好。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我不觉得素食是一个课题了，我是选择性做素食，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且我自己对能量敏感，我觉得对打坐比较好，所以我就选择素食，对打坐比较好。而且也一个好处就是很和谐，我走到，因为我常常在印度尼泊尔喜马拉山一带，然后因为我自己不吃肉，所以我也过得很自在，然后呢跟周围的人也比较容易，觉得很相应，他们也很容易相应。然后如果我跟北川的朋友走进北川的世界，我也很相应，而我很吃得很愉快，我也没有苦恼，也不会再期待着为什么没有肉，也不会苦恼。所以我本来是素食，所以我走进北川的世界我是很自在，他们也不会为我苦恼，因为我本来就不吃了。但是我不会说，你要说那种严格的素食者，我不是了，就是真的有时候掉进来了就算了啊，蛋我又吃了，蛋我又吃了。可是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蛋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真的我真的很差别很大。我也试过人家给我一个，就是那个鸡在跑的那些，但是后来我知道这样子我就不要吃了，因为农场蛋是没有备胎的嘛。那个有备胎的嘛，然后人家可以孵出小鸡的嘛，所以我就不太要了。可是我知道那个蛋的差别差非常远了，今天的蛋跟蛋的本来的模样已经相差很远了，很远了。今天我们喝的牛奶跟我们真正那牛刚刚挤下来的牛奶已经很远很远了。因为我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们每天早上弄一杯牛奶是怎么弄的？哦，你起来了。哦，他等一下哦，他就去准备牛奶了，就跑去后面找他的母牛，就马上去挤了拿来煮一下，就供了，然后也没有掺水，也没有什么。我说，然后呢，你稍微慢一点吹干一下，它上面就一层墨就在上面了。所以我说啊，真的不一样，而且很轻，因为它那个牛是很轻，刺很轻，那个草都是很轻的草，很清洁的草，很好的草，所以自然的那个喝到那个牛奶，我说啊，人家讲什么那个这个是鲜奶。我跟你讲，从来没有一个鲜奶外面包装的鲜奶我喝到是鲜奶，都没有是鲜奶，都不懂加了什么东西，混了什么东西。我告诉你，真正的鲜奶我知道什么鲜奶，所以真的差很远了。所以我觉得不知道这个时代的变化，那么在我来说呢，就是尽可能的素食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些时候蛋也是要小心啊，听说中国有假蛋对不对？人造蛋，有没有早一来尝尝看，知道一下到底人造蛋是怎么样？现在听说传到印度去了，印度也有人造蛋，啊，印度人也学到中国，我不知道怎么样。哎呦，好可怕，人造蛋！他们卖的时候是不是写下人造还是没有，就混在一起？印度他没有讲的。印度他们听说他们卖人造蛋的时候呢，跟他讲啊，你要人造蛋吗？人造蛋比较便宜啊，那个是这个蛋就比较贵啊，他跟你讲了，听说了，听说是这样告诉我，听说。
关于食物农业方面，当地对这个转基因大豆有没有
基因的啦，转换基因。 我不能够说这个，我就是不能够说我很能够很准确的分辨了啊，因为很我没有真正拿来试验什么是转阴不转阴的，这样子来辩证，那几乎都混在一起，所以我现在比较难确定。但是我只知道就是我在台湾他们给我喝的豆奶啊什么啊，就是很喝了那种感觉就特别的舒服这样。那其他的哪一个是转阴大豆我不确定，我不知道哪一些是转阴大豆，不确定，所以有些时候也是混。可是豆的分辨就比较难一点点，高度难一点点，高度难一点点。我没有真正去研究过，研究过可能要考一下自己分辨的是不是准不准，真的也是要真正来考一考自己，这个是有机的柠檬啊，什么姐你们来喝一下，这个喝一下，这样子，我还没这样子考过自己的。可是整体就蛮明显，就是整体的时候呢，那蛮明显的，就是基本上很清楚的知道这一堆的食物吃了，那种感觉特别不一样。而这一堆的食物，可是准准确确的，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个样子尝，我没这样子考过自己。也许早一天要自己考一考，确定一下到底。我不敢说我的分辨力就是百分之百的准确，有些时候可能会，如果那个不是很严重的话。可是像有些时候，有些真的很离谱的，那差得很远的，那就分辨得出，很明显。可能有些时候一点点微差的，它的农药撒的不是很多的那种，可能有些时候比较难分辨。如果是差别很大的就很明显，非常的明显。无论如何呢，这个东西就是没什么关系了，尽力而为咯，这样子咯。所以如果家里有一块家门前有一个小空地，一点小草坪，有一个能够种一点点，种一点点，能够少一点农，那个农药就少一点点，这样子。好，还有什么吗？给他这要看你对顶礼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你的顶礼的定义就是我依归依你，那就不行啊。因为在一个传统文化，如果是在印度那个文化里面呢，他们顶礼长者都是很普遍的，非常普遍的，只要你是长者他都顶礼的。在缅甸我也看过那照片，那个一大堆的那个都是佛教徒，一大堆的那大学生跟他的那个教授，医学教授，他医学系的学生跟他医学系的教授顶礼的，他们很感恩，是老师您帮了我们，让我们现在我们毕业了，哦，很感恩就顶礼了。啊，顶礼的情形，那种顶礼就是像爸爸顶礼，像妈妈顶礼，弟弟像哥哥顶礼，在尼泊尔还维持这个成分，所以还维持这样的文化气氛，所以很特别的。所以如果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不觉得顶个礼就失去了三皈依或者是什么，我不觉得啦。你可以问包禅师哦，你就问包禅师哦。可是我觉得心很重要，我们学阿毗达摩的人呢都明白这个心嘛。如果你那个时候只是想啊，我就是对你表现一种我的礼敬，我不知道，你们去研究一下。这个我没有研究了哈，技术性的层面我没有研究，可能我错啊。如果我错了，告诉我一下，好不好？啊，我只是以我个人的判断呢，因为我看过，这纯粹是很多时候是文化的东西，所以如果是文化的东西，在你的心里面，如果它不是舍掉三宝，它不是我要改换皈依，那么没有。太大的问题吧。无论如何，比较准确的答案就是就以八号禅师的答案为标准，不要以我的答案为标准，好吧。
我觉得呢，最重要是一个因果之见，就是说没关系，别人修到四禅八定是他的事，只要我在因上做最有效率的奋斗就够，这样子是最好的想法。因为没有什么比自己在因上做最有效率的奋斗更好了。然后至于谁的果先成熟，谁的果后成熟，到底几时成熟，那么不要担心，只要确定我的努力每一个时刻的都是正精进，都是有效率的正精进，那就好了。那么自己长期住家也不用太紧张，就想我来做一场试验，反正没有人可以，也不要有那种想法，就像人家问你讲，我去尝试一下，我去试验，如果试验觉得不想，我就回来了，只是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本来也是如此，谁能够把自己的未来讲到那么肯定呢？而且这个时代谁能够绑着你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带着一场试验的心，只是说我暂时没有还俗的念头，然后我继续走下去，然后走到想走就走，不想走的时候退，你这样子就没有心理的压力，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在以前我都是跟他们说，我说我要尝试，我不是我会终身遗憾的，因为有一天我发现那我错过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我会遗憾。可是呢，我是知道我觉得不对了，此路不通，然后我就回头了，我是这样子想。那自己没有给自己压力，完全没有压力，很洒脱的。所以对对对，啊，有一点就是很特别，这个班是从来不能比较的，就是谁也跟谁不能比较的，所以永远有人比我们功德好，有跑在我们前头，也有人跑在我们后头的。我觉得呢，出家有一个肯定能够达到的成就，就是我们可以做个好人，然后能够培养一个有美德。这个美德这个戒行的成就是必然能够达到的，只要你真心肯定也达到的。对呀、啊、对呀、啊、可是试试看呢，我不知道，我听到人家说现在他说如果有人要跟我要钱那我不给不行比如说有些时候牵涉到社会的关系啊什么啦，那种种种这个时代你们都明白，就是所以有些时候守清净戒成了一个很艰难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也许你的行业让你觉得可能，也我不知道。但是呢，总之，可是如果你在家，你要这样子过，天天守八戒，你也做不了，也不容易。有人成功过，但是呢不容易。那么，而且你自己也讲过，就是如果大家的眼光啊，大家的想法啦、啊，你一出家的话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大家都会赞叹美德。你在这个世间，有时候你的美德给人家嘲笑，对不对？可是你因为没有人有那个自信知道那个是美德。但是呢，如果你在出家的群体、修行的群体，你守清净戒，只有受人家赞叹，没有人会说为什么你不撒谎，好笨，没有人会这样子讲。所以只怕没有美德，有美德是很好。所以这个是鼓励。而且我觉得啦，出家还有一个使命，我觉得哎呀，如果我能够做得好，也会启发到别人。你看我在出家群体里面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贡献，只要他愿意守法跟律，每一个人都有贡献。所以不是说一定要修得成的人才有贡献，只要他愿意守法跟律，他愿意真心来改变自己，我不管那个人的学术水平，他的文化素养多高啦、啊、什么我不管，只要他真心想改进，想进步，想过一个好的生命，那我觉得我就要给他机会，我觉得很珍贵。不管他现在可能很粗鲁啊，还是比较低俗啦，或者是我也不管，有一个人即使是他带着混饭吃的心态走进来，可是如果他走进来的心态是想我要改变我的生命，开始我只是、哦、我也活不下去了，我来，但是呢来了过后他就老老实实做出家的工作也可以，因为佛陀时代有人这样子修成阿罗汉。所以只要一个人真心走进来，他就有充满无限的希望，我觉得很有希望。我是觉得他是整个生命给你一个最好的条件，只怕不守规则，不守规则的就是法跟律不要的，那就要出去了。如果不是法跟能够守得住法跟律的，怎么样的情况我们都不怕，都充满希望，我都很珍惜，
我都非常的珍惜。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没有所谓的只有修得上去的人才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说我们那边有三个老人家啊，当然一个老人家去世了，那就是我妈妈。那早期的之前呢是三个老人，现在剩下两位啊，也有了，有其他的老人家了。不过这几个老人家很特别，这三位，我的母亲在道场已是无争，然后穆勒拉吉达尊者的母亲，就是我的助理禅师，他的母亲也是已是无争，好好的。然后那个寻法尊者的母亲也是已是无争，而且寻法尊者的母亲连那个华语都不会讲，只会讲那个闽南语、福建话。我跟他沟通都是啊，好蛮辛苦的。我的福建话也差不多差不多而已，偶尔给他讲一两部福建经这样子。好，可是呢，他们就是已是无争，这样好好和和气，平平静静。这样子只有我母亲突破了，我母亲修上去修这个课程，其他两位都没有。可是他们就是不竞争也不妒忌，静静的做。然后每一次呢，外面的信众来到，看到那老人家很和谐的，好，很祥和的，很有美德的，很有慈爱的，这个慈爱的老太婆在那一边，他们就觉得无限的启发。然后也有一些人他读书不高，但是一进到来他有静静的做，然后他不会做太多的事，但是静静的打坐，这个老老实实的修行叫出比丘，你们叫比库嘛，哦，都可以了。那么呢，就是他就老老实实的在那边，修行，这样老老实实的。那么呢，有些时候呢，需要的时候呢，他就给心中给一点戒啊，或者是什么，这样简单的一点开示，一点点讲解，然后做一点帮忙。可是呢，因为他们的静静做自己，安分守己做自己的事。他也启发到一些人，他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修成的，你知道团体里面全部人修成的，他的危险在哪里？他的危险就是没有修上去的没有信心来出家，那么这个出家这个群体就会壮大不起来。当我们给人家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贡献，只要他守他的法根律，他就启发到很多的人。不只是如果全部都是精英，那么他只启发到上社会上层的人，那低层的人看不到希望。那我们的出家群体里面有什么层次的人都有，但是只有一个条件，每一个人都要符合这个条件，法根律你要遵守。只要你遵守法根律，不管哪一个条件，他都启发着不同的人。可是有一个很肯定的东西，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真心做法根律的事，他们就进步。他从这里进步，他在这里进步。他每一个人都进步，然后每一个人回到他的族群，他的家庭，还是他的那个俗家的时候，他们都看到他们进步，所以他们就给看到希望，大家都看到希望。有人说啊，开始早期呢，我还没有，我身边都是只是大学的几个，或者是都是学术水平比较高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缺点，他们说啊，师父，我不会说法，我怎么出家呢？啊。师父像您这样子会说法的，我们不会说法，您会说法，寻法会说法，几个都会说法，看到在上面的那几位全都会说法，每个都会说法，而且都是有大学文凭。他说，哎，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你来会启发到，他会启发到他的人的，很奇怪的。那因为人家要看到希望，他这个看跟他同类的，哎，这个不舍得说法，可是这平平静静在团体里有贡献，每个人都有贡献。我觉得人天生我才就必有用的，就是他有他的贡献，只要他不妒忌别人的贡献，只要他不跟别人比较，他有受教育深的，那么他去做禅法的，这个他不能他去做这个，这些人他就跟小朋友讲讲故事啊，这个呢啊，他就可能就组织一下，比如说带大家照顾大家的这个不同的种类的任务。所以他可以贡献，如果他要做他的贡献，他的存在就有那个启发性啊，人家觉得哇，佛法真好，出家群体真好，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出家群体里面得到进步。所以我只有一个要求而已，我只有一个条件而已，你要真心对法跟律有真心，那么就可以了，你就肯定是一个好的出家人，肯定是一个有贡献的出家人，不一定是等到你修成，也不一定是很会说法，不一定，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一个成就是你必然会达到的，就是一个人你出了家，只要你不要去跟人家比较，不要去妒忌人家，自己做自己的事，自己跟自己努力，不要去管别人好是我们赞叹，有人家好在走在我的前头比我更好，我才更容易培养喜无量心，那个喜无量心的价值更好。如果永远我们在前头，那不行啊， 所以我是觉得一个好的群体，它就是有不同的种类，然后只要每一个种类都依它的法根力，依着法根力来修行，它就会启发到不同种类的人。在佛陀时代，有一些奴隶，出家，然后成阿罗汉；有一些杀人魔出家成阿罗汉，然后有不同种类，所以给到每一个人都看到希望。如果我这里只修优秀的，然后要检查你的过去的记录，你的过去记录一辈子没有犯过错误，我收你出家。啊，那其他人有犯过错的就很自卑了，怎么行呢？我有犯过这个错误，我坐过牢，我不管。如果有坐过牢的来，我也要收，只要他真心守法跟律。那当然要确定，如果有各个这个背景的人，我要收，我当然要确定要考证一下嘛。给你几个工作，你做这个做这个，这个做到了就做这个，做到了，到后来你样样都做关过关，坐过牢的人也可以，从监狱里面出来的人，我也会收他，也会让他出家的。因为他会启发到他的人群，他会给他跟他同一类的人看到希望，只要他忠心的守法跟律。所以不管哪一个怎么样的人，我都很珍惜的。可是我觉得条件就是你要对佛陀的法跟律要有责任感，你出了家你穿上这个你有责任感就可以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从这样的前提，如果你了解出家可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让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层次里提升，那么你就不会紧张，也不会挂碍。有些时候比如说比较修不上去的学生，或者也可能习性比较重的一些学生，但是呢因为他一再进步，我都很珍惜他，只要他还在尝试，只要他不放弃自己，那我就不想放弃他，只要还努力，我就不想放弃。然后呢，那么呢，其实当我在这么做的时候呢，我给很多人安心，其他人会想到看到，哎呀，师父，我们这个团体对这样麻烦的人都给他希望，只要他进步就可以了，只要他有进步，只要他有真心就可以了，那么其他的人也不会紧张。如果我身边只收那些都是四禅八定的人，我告诉你，他会制造一个压力锅，每一个靠近身边的人他就有压力，因为他只要不达到这个层次，他就有那种潜在的压力很大的，我修不上啊，那就很惨了，很惨的。那么那种修行群体成了一个很沉重的群体，很压力的群体。可是在我们的群体里面不是，只要你真心，真心是只要你每个人都可以拿得出来的，你不拿不出真心那就不要来了。每个人都拿得出真心的，那只要他拿得出真心，我们就给他最好的爱护和照顾和珍惜，一样的平等的照顾和珍惜啊。当然在栽培的时候不同，如果你还不能修观禅，就不会得到观禅的指示，当然这个没办法比较的，承担得起那个指示才会得到那个指示，承担得起这样的照顾才会得到这样的照顾。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充满生机，每一个人的都有机会继续向前走。所以一个群体里面不能够，要知道不能够只是修得上的人，修不上的人他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给人家安心，给人家希望，真的。所以我是觉得像比如说我比较不是像那些人，有一些人他是有波罗蜜，但是他的障碍业障不重，所以他们很快就修上去。我是有波罗蜜，但是我的业障有一些重，有一些障法的那些业，所以呢变成呢我修的时候艰苦。所以当时呢我还没有修出来以前呢，那么当时在巴澳有一个谣传，就是说呢有一个人说，哎呀，如果来一个月能成的就成，一个月不能成的就是没有波罗蜜的去累积功德吧，这样子。然后但是我不肯放弃自己，我觉得要继续的奋斗，继续的奋斗。所以当我真的修行有突破的时候呢，巴澳禅师多么的高兴，别人成就都没有这样高兴，我进步他就很高兴。为什么呢？他看到是一个奋斗成功的例子，然后呢他就常常以我为例子，你们要像乌芒格拉这样子 perseverance 就是毅力不放弃。因为我是在这方面很强的，我修行这么多年不沮丧的，我想不起我有沮丧的一刻的，不管怎么样的碰钉子就是不沮丧，也不回头，也不想还俗，就是这样子，只想向前继续的奋斗。这个方法不同，改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个心脚也来，头陀也来，什么也来，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也启发到别人。我觉得呢一个团体出家群体不可以只是顶尖的人物，不可以，那是很不平衡，那么总会有人在承受很大的压力。可是我要跟大家做到是不要去跟别人比， 每一个人都有生命，都有他的价值，他一定有他的作用和贡献。只要他真心，他就有作用有贡献，他很值得我们去珍惜。只要你真心，我不管那一个人的背景，通常有时候他们很自卑，来写在本子里告诉我，师父，我以前做过这个坏事，我怎么样这样子这样子。我跟他讲，我这些我完全不要看，我只看你现在跟我做对做不对。以前你什么事情我也不要听，我也不要看你什么故事，我也不要知道。我只讲你来到我面前，你有没有做功课，做一个好的佛弟子。我只讲这个而已，我不讲别的。我只讲这个。所以我们群体里面就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共识，整个僧团有这样的共识，而且我们僧团有一个这样的共识，所以变成呢，他给大家有一种很充满机会的感觉，就是说不会因为你修不上，你就是一个比较低的人，让那个阶级那种不知不觉产生那种阶级的那种优越感和那个自卑感，那个不好。我们团体里面我们不要这种优越感自卑感，修得好也好，修不好你过去什么背景都没关系，只讲你现在真心不真心，真心努力 OK 一切都没有问题。所以带着这样子的心，你要想到你有一个贡献，如果你修不上你继续奋斗，在我们里面群体里面是很受尊重的。你看像比如说有一个他有时他昏沉特别重，他打坐的时候就是昏沉特别重，但是没有放弃，现在也还没成功，但是不放弃，所以在整个群体里面很受我们爱戴很珍惜，因为他就是很好的人品。然后有一次我带他去台湾的时候，他只是一个人静静的走路而已，他没有修上去哦，可是看到的人都很感动，觉得他那种心境是完全全享受他的出家生命一样，所以他启发了很多人，虽然还没修成。这里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一定一个大成就的人才能够对这个世界有贡献，我不觉得是如此。我觉得每一个真心向上的人都有贡献。很简单，你看一个跑5000米的人，对不对？有些人跑了4000米，跑在前头了，那么还继续的跑；有些人才开始跑10米。可是呢，只要他继续的向前跑，就值得人家的敬佩而欣赏。诶，你看还在跑，他没有停，他还在跑。他这个跑了4000米，他跑4100，这个跑50米，他跑到两百。诶，他还在跑，虽然还落后，但是他还在跑。所以我们都要赞叹每一个整个跑道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在进展的人，在进步的人，都有他的贡献和鼓舞，都有他的价值存在。我们不能够只看到跑在前头的人有价值存在，跑在后头的人只要他真心的在跑，他就有他的价值，他有他的价值，他会鼓励到那些落后的人，只要落后但是你不放弃，继续的前进，那个前进是我们要的，那个可贵。所以有一样东西我们肯定成前进的，就是我们的美德，我们的戒德，这是一定一辈子你们肯定能够达到的很高层次的成就，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么至于说一个很有美德很优秀的人他修不成，不像，除非他太短命，时间长一点点的话呢，长一点点的话呢都可以的。那么当然也有一种情形，如果一个人没有慧根呢，那我告诉你，我们这里我看一眼看下去，我敢这么说的，每个都有慧根，我敢这么说的。因为没有慧根的是有些时候是蛮明显的，痴呆啊那些啊，一些没有慧根。然后通常呢，能够听得懂指示的人就有办法进步。那我有试过给那些真的是很离谱的，就是这怎么样的指示，他就是很简单的指示，就是听不懂的。那么我可以讲，很可能，不然就是没有慧根，不然就是有慧根，但是给恶业障住。有，像佛陀时代的那个3个月背不出4句话的人，周立盘，他是很有大智慧的，但是呢，他给业障障住，但是他不放弃，结果还好。所以我觉得，不要有一种给自己一种压力，不要这样子。在群体里面，我们的群体里面，我们都会爱戴和珍惜每一个人。所以不要讲人家好我们就随喜杀度杀度，哇你修上去了杀度杀度，值得学习，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内部文化，这个内部文化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赞叹别人的进步，而没有人比较。
而且呢，那些修得比较不好的呢，他们很乐意的，哎呦，他们修到这样好，我多做一点事，我多扫一点地，我洗厕所给他修，给他先修上去，都是这种心态。真的比较修不上的，他就哎呀多做一点服务，就是有些时候本来我们是轮流一个人一个月一个人一个月，可是他们都修上去了，没关系吧，我多做两三个月没关系啊。管理我们管理道场是一个月一个人管，这样子轮，这样子也很容易的管理了，基本上是很基本的那种管理而已，很基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价值有贡献，我们要爱戴每一个人，然后我们也要这样子看待自己。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看待每个人，你能够这样子看待自己，就没有压力。我觉得不需要给大家压力，我觉得不是，我们不是靠压力来奋斗的，我们是靠我们那个推动力，生命的真相给我们的推动力，自己的苦给自己处理心，别人的苦给我们悲心和怨心，是这样。所以这种推动力帮自己灭苦，也引导别人灭苦，这种推动力会让我们继续的走下去，而不是压力，而不是那种比较性的压力。现在整个世界都是用竞争贪，借大家的贪和我们的自尊来竞争，然后逼你，你就是不可以保，怕被抛在后头。但是佛门不是这样子的，佛门不搞这种竞争，佛门是自己往自己的突破。因为你得到再好也不会阻碍到我进步，只有我才可能阻碍我进步，没有人可以阻碍我们进步。因为自然界的好的东西没有所谓的有固打制，有限制，没有限制，就是从来没有所谓的佛太多的事还没发生过，从来没有发生过太多阿罗汉的，有别人成了阿罗汉你成不了阿罗汉，没有这种事，有别人成了佛你成不了佛，没有。我曾经听过人家说成佛要排队的，我说没有了，没有排队。其实在苦海里面太多空荡，没有佛，因为佛太难成了，很多很多也是很长的很多个界都没有一尊佛出现，很多空荡的，没有什么的，是只有这一个界最特别，排满这一个界排五个佛，五尊佛，现在去了四尊，只剩下弥勒佛，现在是弥勒菩萨还没有成佛，所以大多数时候都很多空荡。所以我看到的就是呢，没有所谓的竞争啊，别人好我不好啦、啊，然后要放掉这种人我比较心，要放掉，然后你就活得很快乐。你不放掉，你坐赛车人也苦了。人家我买了一间大这个别墅，那又有别人的别墅比我的别墅更大，那你就苦恼了，哎，苦恼了。但是呢，我们不会，啊，我们不会，明白吗？嗯，对，安安心心的，如果要出家就出家，不要去想，不要担心别的事情。赶赶走哦，嗯，还有谁要发问题？修禅要理性跟感性平衡，如果纯理性就会有这个问题，通常这个问题比较多发生在男性。理性跟感性的平衡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一个理性跟感性不平衡的人，他就很太理性，男性比较偏向理性，在这个越早发现越好，越早发现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很平衡的一个人。那感性是比较会用感受，当然有一些人比喻，就是我知道有一本书他们讲，就是你用脑打坐不好，要用心打坐。然后有人讲，师父啊，怎么脑怎么心，脑是在阿毗达摩里面是什么，心在阿毗达摩是什么，哇、哦，心在这里，脑在这里，混乱。其实很简单，都是用心打坐，只是呢，当他讲用脑，他是讲用理性太多，太纯理性，那个感受没有发挥。当我们讲用比较感性，其实呢是开始发挥那个感受，用心去触。 感受的作用都是用心去触，会触到目标的。理性就是冷冷的，感受是触的，明白吗？啊，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如果是我们我们在受了委屈的时候呢，我们回到家是找妈妈的，不找爸爸的。嗯，爸爸哦，是啊，挨打了哦，为什么打输啊？就这样子哦。那我老爸，我打架从来都没打输给别人，丢脸。哎呀，妈妈不，妈妈，哎呦，你给人家打，哎呦，什么了这样子，疼爱呀，因为他是用心去触你的心的，明白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呢，现在你要让你能够贴住他呢，你要用心去触他。所以通常我们也是散播慈心，散播慈心过，真的用爱心去对待别人的时候，然后呢，你再想，就像我散播慈心的心境一样来看呼吸，那感性就完全达到了，还去平衡了，它就能够触，就不会有一种冷冷的距离，不会。感性跟理性给它平衡一下。现在的你看小孩子是冷冷的，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嗯，以前我们母亲教我们都是很有爱心的，孩子，你再来过，不要紧，不要说来过。就我妈妈对我就像爱迪生的妈妈对爱迪生这样，真的，真的怎么样都孩子你行的，你行的。哦，结果呢，我们就给他教到很有力，这样子。嗯，很有力。好、哦、，OK。
我问一个问题，就作为在家居士呢，没有这个出家人这种法的这种环境好。但是呢，如果一个在家居士经过禅修，并且有一个提升以后，但是呢，可能遇到一些这些烦恼。
嗯。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些定力在这些烦恼作用下，变成一种对烦恼更加的这种执着？
更加的执着。
对，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嗔恨某个人，或者是
有啊，
那么呢，可能就是说，就在你定力，就是在你这个禅修一定的程，这个到了一定层次以后，可能这种感觉会
更强，
更加。那么怎么避免这个事？如果这些这种情况出现后，该怎么办？
培养正念。要加强正念，通常会出现这种不平衡状态，有些时候是一个过程，是定很强，但是正念弱了一些。如果正念弱一些，因为定有放大的作用，定的本性就是像放大镜这样子，有放大作用，所以它一下子掉进生气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它会爆发的更厉害，是因为它正念不够的培养。如果呢，能够日常生活中行住坐卧都培养正念的话，正念有情形，会有不同的方法培养。如果是驾车啊，做什么就不要看呼吸哦，啊，就一般的醒觉就好，一般的正念就好。那么如果能够守护呼吸，在比较单纯的活动里面守护呼吸也好。那么有些时候呢，如果一个人已经修到有观察的底子的呢，多观心，心念处多做一点，法念处多做一点。那么呢，这个时候呢，也比较容易把法运用在这个日常生活中。那么这个定力产生的这种放大烦恼的这种可能性就大大的减少。偶尔还是会，有些人会有一个过度，这个过度就是高层次的麻烦。可是你不可以拒绝高层次的麻烦，你只要跨过它。我们不是看到麻烦就退，哎呦，我早期的我本来都没有这个麻烦，现在我到了这个我有这个麻烦啊，就退。不是，其实你人生的旅途上，你不管你怎么进步，每一个层次都有它的麻烦的，明白吗？你做一样，办一个公司，小公司都有小公司的麻烦，办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麻烦，跨国公司有跨国公司的麻烦。那么你跨国公司的麻烦你不愿意面对，你就哎呦，我早期做我卖冰淇淋在街上都没有这种麻烦，那可以啊，你选择卖冰淇淋，你永远撞搭不起来。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提升的生命，那你就要承担那个高另一个层次的麻烦。这个层次的麻烦在你在小层次的时候它不出现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要给它过，鼓起勇气，不是一到问题就放弃或者是埋怨。一到问题好想想，为什么现在以前脾气还没有降强，为什么会降强？因为我太近了，所以任何人干扰到我的劲，我反弹，我不喜欢他干扰到我的劲，所以觉得不对啊，原来我执着一个更好的美好的目标，一样是执着，你执着这个目标也是执着，执着这个也是执着，你为了这个而任何人干扰到你的这个你就很生气，
那也是一种执着，然后告诉自己，对，我是要放掉，放掉，去无存精，这样才是对，而不是找到这个钻石跟垃圾摆在一起啊，不要了，这很麻烦，全部烧掉。不是的，我们生命的智慧就是能够把那个麻烦破开，然后把那个好的留下来。这个是我一种生命的智慧，所以你并不是定带给你的麻烦，是定那个伴随的那个正念不足够。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不要了，那就我们还是放缓和一点，或者是稍微培养一下正念，培养一下智慧，然后确保我们的定在正念的引导之下，那它就不出问题，这样子。佛法的法律
跟世间的法是有一个距离，
是真的，因为是他的
理由是立法的人没有佛法，
立法的人没有佛法，他当然就是跟佛法有一个距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所以呢，我们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知道世间的法，世间的法律是政府国家在自行惩罚，可是自然界的法则是自然界的法则在自行，所以我们都要面对这两个，我们都要面对这两个。但是呢，国法也许有些人逃得了，有些人逃不了，但是自然界的法则谁也逃不了。所以如果你明白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会看自己怎么看看怎么想。如果死刑嘛，那所以有些时候呢，即使是法律许可的东西我们都不去做，法律许可的一些东西不是说法律许可的我们就要做。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好了，你们要去自行死刑，你要做刽子手，你们去做，我不做，就是这样。所以宗教的我们有我们的 佛法，自然界的规则我们还是要遵守，我们不管。所以你们要做的话，就是说如果要了生脱死的话，就是不要做这种事。当然你会讲说有人去做这个做这个，一个国家人世间就有它的很多的不圆满，所以佛教才会讲要跳出苦海。只要你还在苦海，就是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佛陀从来没有尝试在这个苦海里面留下一个圆满的答案，没有，从来没有。所以其他的宗教他们可能会尝试摆呈现一个啊，你只要这样子就一切都好好，才这个世界还没出现过一个圆满的答案给这个世界，没有，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个宗教讲得再堂皇也还没有，佛教也没有，没有，没有让这个世界好到好好，没有，因为梵天界都不可能那么好，都无常，更何况是人间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人间就是有很多的无奈，而那个无奈呢，不是要跳出苦海的人可以去考量的，你只能够说跳出去，然后带多少人跳出去，带多少跳出去，就是这样子，不要跳的就算了，就是这样子。本来在这个五蕴的世界里，这个生灭世界里，就是没有圆满的答案，所以佛陀给你圆满的答案，你就要跳出去，这里不可能圆满，那你要在这里圆满，你是自己在做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只能够做得好一点点啊，可以，但是就是没有圆满的答案。所以我们要接受就是世间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想这个苦，我们要跳出去的话，我们就是要准备放弃一些的，法律许可我也要放弃，更何况法律不许可，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么至于呢，其他的人呢，这些堕胎啊什么呢，法律这些东西你不能想得太复杂的，你只能够想在自然界的法则里面，你把一个生命杀了，你就是杀生，因为那个胎儿不会跟你不会说，
哎呦，我的妈妈，我妈妈是被人给人家强暴的，然后呢，我不该活，因为我活下来我妈妈会苦。他不是这样子的，他那个药下去，他就是挣扎的，就是很痛苦的，这点明白。当然了，无奈的我，因为在种种的无奈的情形之下，这有些时候是无可没有办法，但是无奈就是说，一个人他不明白，他也不知道。像最近才有说一个9岁还是什么，女孩子必须要堕胎，所以这种东西都在发生，所以他有他的事，他有他的苦，他们的挣扎，所以佛法没有办法讲什么的，只能够说不要再造新的苦因就好了。所以我们只能够这样子想，不要再造新的苦因，然后怎样讲可以不可以？现在的人讲可以不可以是纯粹从那个人的角度出发，比如说这个人被强暴，他很无奈，他去堕胎，因为他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养，然后孩子他也没有爸爸，什么这样，他找不到爸爸是谁或者是什么，他就是不能抚养。可是他这是他所受的果报，过去的某种业让他受的果报。所以，可是如果他在那个受果报的时候，他又再造一个新的苦因，他的苦就一直滚。所以有些时候很凄惨的，众生在这个苦海里面，有些时候一掉进自己的恶业成熟的时候呢，很难走出来的。因为恶业成熟已经够苦受恶报的时候呢，他根本帮不了自己，他就会有些时候用这个方法解决，用这个方法去避开那个痛苦。可是他越逼越苦，越逼越苦，就是一直滚下去。像比如说我读到有一次我在网上刚好看到什么中国十大最美的女死刑犯，我就好奇嘛，点一下，这死刑犯其实呢，他们也是有他的善良一面和可怜的一面的。比如说他给人家压迫啊，给人家欺负啊，强暴啊什么，做他走投无路，像那些强权啊，那些掌权的那个地区的那又或者有钱人啊，就控制住他，所以他真的走投无路，他就报复了。那报复，法律不跟你讲什么啊，你就是死，杀人就是死刑啊，人家怎么处理都没有办法。结果他就是在受苦果的时候，他又再造一个苦因，他又在一直在滚下去了。所以其实是很可怕的，恶业成熟的时候，只有力挽狂澜的那种决心才有可能跳出来，非常难非常难。所以为什么掉进地狱的众生几乎都很难很难的，因为它是自然界的规则，不是合理不合理，因为这个自然界的规则不是佛陀所制造的，它是有佛没佛都是有的。就像地心引力不是牛顿创造的，地心引力你盲瞎了眼睛你没看到，掉进悬崖死就是死，粉身碎骨。那么即使看到，即使退出一步的，可能还活了30年好好的逍遥的。所以自然界的规则不跟你讲，为什么我跟他只差一步，为什么他就我叫粉身碎骨，他就活得好好的，他不是这样讲的。自然界的规则就是你不懂，你就是没办法了，你违背了他就是很抱歉了。所以这是很无奈的一件事的，要明白。所以这个要懂，这个要懂。所以只能够说苦果，受苦果的时候呢，力挽狂澜起来。怎么力挽狂澜起来呢？这个是有办法的，佛陀是有教办法的，这个才是我们要关心的。倒不是说我怎样能够逃避那个苦果，我要怎样承担。那佛陀有一个比喻非常好，他讲如果你有一把的盐，你放在水里，一杯水你搅搅搅，你喝得了吗？很咸很咸你喝不了。那你把同样的一把盐你撒在恒河里，恒河的水就像你们长江这么多那么很多的水，你撒在恒河里，然后你再拿一杯水起来喝，喝得了吗？喝得了啊，因为一恒河的水量那么多。他说学法呀，如果生命不可能改变，那不用谈学佛法，就是生命有办法扭转，我们才要学佛法，才要学法。那么怎么扭转？培养你的戒定慧。这个恒河的水就好比一个戒定慧雄厚的人的那种力量，那么一杯水就好比一个人那个功德很少，那同样的业，那个盐就代表那个恶业，放在一杯水里，一下子你就喝不了了，因为你担不起。但是呢，恒河的水那么雄厚，那么你担得起。可是那个业不是抵消哦，它不是冲掉它，它只是
它不是能够消除，让它消失，不是，它是冲淡了啊，很容易，也不是很难喝。那么一个人要多快快的累积很多戒定慧，很多善行，很多功德。那么因为有很多善行，很多功德，那你就比较能够担那个恶业，你比较能够担，比较担得起。你一粒小沙子，你丢在海中间，它就掉在水底海底深处。但是呢，你造一个航空母舰，整百辆的飞机都载得起。所以承载力，所以现在我们很重视的就是学佛，很重视的就增加我对过去的恶业，也没办法，也算不了的，也追不完的。每个人谁，哎呦，如果你真的要算，我们要算我们过去的恶业，那数不尽。没有一个人坦白说，如果看得够远的话，没有什么错你没犯过，没有什么错。所以要我们要不能的，不能够做什么的，也不能够反应，只能够忍耐消。来了我就消，没来也不要去想它，来了就消。好，先好好的累积功德，累积好好的功德，然后累积很多的善业，做很多善行。那么呢，因为我们的法的力量强了起来，那么承担力就强了啊，承担力就很强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话，那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而不是通过逃避那个苦果。真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一个女，我读到的就是他们讲那个还有子什么强被人家强暴，我想佛，如果是佛教徒就有个态度，把他生下来好好的照顾他，然后好好的去挨受这个苦难，你要受的，好好的不要去伤害他，好好的去怎么挨苦就好好的度一生，做一个好的妈妈，这样子。担心要给人家嘲笑也好，你这些全都是你要忍受的。可是如果你好好的这样子走，这样子走，那么就会走出来，整个生命就会走出来啊，就有办法从那个苦的循环里面跳出来。可是在苦的时候又在造苦因，又在苦，又在造苦因，那循环没完啊。就像现在这样子，这个时代你看，国家跟国家也是一样，有些国家就是这样，你炸我一下，我炸你更多，你炸我一下，我就轰炸你，你杀我几千个，我杀你几十万个。所以这种报复的解决方问题的方式，只有让整个世界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混乱。因为看起来是我一定要用暴力啊，他用暴力，我一定要用暴力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在因果法则里面呢，就不是这样子。因果法则里面就是你没有办法这样子解决问题。所以你看那些很会用暴力的国家，那霸权的国家，你看他们都是很气，到后来你现在压得过，因为功压得过，但是呢要受那个报应的啊。但是他们的功德有他们的功德，他们的恶业有他们的恶业，都有的。功德的地方就是有些地方特别好，恶业也有他们的恶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命运的话呢，就是要愿意忍耐。我们不可以要逃避我们生命的苦果，不可以，不要逃避。如果要逃避的，用如法的方法逃避，不可以用加苦因的方法来逃避。加苦因的方法是不能的，所以这要懂。所以要忍耐，要忍耐，这样子不容易，不容易，要忍耐。缘起，这是一种因缘，有这样的因缘就是这样，也不是只有，也是这个时代，在不同的时代又有些人一直在累积善心的，有一些时代有一些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是他的因缘，有些时代有些世界是一直向上的，向上向上的，有些时代是这样子，这个是一种因缘来的，整个大因缘是这样子的，整个大因缘。那这个大因缘怎么这样子讲呢？那你它本来就是这样子，这个因缘就是这样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就是苦海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整个一种缘起的现象就是这样子的，自然它不是说谁在安排的。所以有些时代就一直向上，人数越来越加强，那有些时代人们就一直在堕落，人数一直在减少，就是这样子而已。为什么这样子？没有人创造，如果有任何人创造，那个创造者一定是世界上最无聊，也最离谱，也最残忍，也最我只能够讲所有的恶行都造完了。如果有人创造这个世界，那么创造出这样子的世界，那他真的是
真的是无聊透顶，也真的是罪过，没有，我敢说这样子的造物者是罪过，太罪过了。为什么要制造到这样子的世界？制造大家，为什么制造到大家糊里糊涂？你又让大家相信你，你又不在大家面前飞给大家看，跟大家讲，然后这样子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总是无形，来一个有形的就好了吗？就是要做到这样玄，这么捉摸难懂，但是呢又要人家相信他，怪的。没有，没有这样的造物者，没有。佛陀不是，佛陀不是造物者，佛陀没有办法，佛陀没有办法，它是一种自然界的因缘，佛陀只能够指一条路，你们要出就出，不要出。然后这个世界上知者是占少的，疑人占大部分。其实也不是说知者真的是没有，因为真正有智慧的了生脱死去了，所以世世代代他是一批一批走的，有智慧的觉得了生，成了佛，成了辟支佛，成了阿罗汉的，还是了生脱死的，又去了一批，然后又来哭哭哭哭哭哭了，他们寻找道路培养智慧，然后一批又走了。嗯，对，一定是这样子的，就是一批一批去的，一批一批去的。如果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看到苦的话，也没有多少人要修行的，我告诉你。我们要感谢苦，因为苦让我们成为一种推动力，让我们才找想要找一个不苦的道路啊，也很好，因为有不苦的道路才有希望。这样吗？我在想着你的第二个课题，我先处理一下。这个无我呢，它就是说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可是这个是很奥妙的，那没有永恒不变的主体，你为谁修行？这个是一个，这个是文字上就是说没有我，那为谁修行？啊，这个很多矛盾，然后来世又是什么？这些都有一个问题。那但是呢，这个东西，这个结呢，这个谜呢，只能够真正了解。虽然理论上还是可以谈，但是呢，真正要比较真正的能够明白呢，还是等到自己体证缘起的时候比较好。那么至于说你来世你是否记得你的愿呢？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保障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只能够这样子说，你如果当然证悟出过圣者，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但是如果没有证悟成为出过圣者，你累积这波罗蜜，就增加你那个未来还能够以三宝依法结缘的这个因缘啊，就会增加这个，会增加那个可能性，比你没有修更有希望。如果你完全没有修，你的法缘就更差。可是如果你有修，你的法缘就只有更好。但是没有绝对的保障，因为绝对的保障是圣道，所以不退转的效果只有圣道才有，至少虚陀还圣道。所以呢，即使是我们的菩萨呢，在菩萨道上也只是不断的奋斗，不断累积波罗蜜，靠他的波罗蜜把他留在法里面，一直会自动的修法。但是因为他已经得到受记了，这个是一定会的。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曾经有过翻译的时候，有些时候破第三界也是有试过的。我们的菩萨在菩萨道的时候呢，有时曾经破过第三界，第三界啊，谐音你们知道，跟护持自己的国王的皇后啊有染啊，把住那个业冲着，也有试做过强盗，他做强盗还试过，可是呢
我们的菩萨的特点就是因为他有菩萨的波罗蜜，很奇怪，就算他迷失了一阵子他很快跳出来，因为他的波罗蜜的缘故。大多数人迷失了很久的跳不出来，可是菩萨他一迷失一下就跳出来了，很快，因为他的波罗蜜又在成熟了，一直拉他出来。所以有法的力量总比没有法的力量好，有多一份功德就多一份希望，你要这样子看，而不是说只要既然没有绝对的保障我事情不做了，不是这样子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人寿呢是不是在减呢？根据我们佛教的说法呢是在减，但是呢也不是说绝对。如果有一群人某一个地方可能他们一直在累积善行，那也有可能他们的寿命在加强，也有可能呢。不，基本上讲，通常我们讲的这都是一个 general 一般性的讲法，但是呢就是会有例外的嘛。是要明白，这种是概念法，概念法是一般性的讲法，它不是这么绝对的，就是一般上是这样子，但是有人例外啊，只要有人守善法，有人例外啊。一般性是不容易，禅定是比较难的，但是有人例外啊，有人做就有例外，有因就有果，很简单的道理，不用说刻板的，就是全部人的一种命运，不是这样子的。那么呢，至于人寿是在减还是加呢？那你要看现在的人。讲人寿增加，平均寿命增长，是从哪里看？第一，从婴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因为以前一开始一个生下来，因为没有救治的能力，没有挂护救孩子的死亡率，那种孩子的死亡率很高的啊。现在因为能够这样子挂护生产啊之类的，这个，然后呢，还有那种种种方法延续生命，那个人其实已经没有价值了。比如说他躺在做植物人十年，但是呢算人平均寿命，他就多了那十年就算在里头，可是呢他十年其实是完全过着一个没有价值的生命，所以跟以前那种是该死的时候就自然死去，没有用一种方法这样延续，死的时候他就死了，不能就死了，能他就活得好好的。像动物基本上都是很少，你看到他不能的时候他就死去了，他不会说有一种方法跟他延续，这样就没有的。所以以前的人是时候到了就走了，其实以前的人有些寿命很长的，百多岁啊，佛陀时代160岁的都有啊，百多岁的都有啊。所以有，虽然说平均寿命是100岁，但是有人160岁，有人180岁，还是有人140岁、120岁，然后有人这样子平均大概是100这样子。所以现在也是一样，现在也是有人活到120。110多也有的，但是也有人很低的，但是平均寿命好像在提升，好像在提升，但是我倒不觉得，真的有很多人现在的人越来越早就生病了，小小就年纪小小就血压病，血压高，或者是那个高血压病，或者是那个糖尿病，或者是癌症，还是很多这些以前都没听闻的。所以你可以说人的生命品质增加吗？我觉得很质疑，我非常的质疑，非常的质疑。所以现在算那种平均寿命增长的方法，我也觉得非常的质疑。所以我倒觉得不要去看这个，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把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好、更充实，这样比较好一点。那么那些数目字我不太要看，因为他们得到那个数目字的方法很麻烦。
刚才您也提到愿力哈，就是我每天都会发一个愿，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生生世世都与佛法，然后永远走在佛陀正法道路上，直到证得涅槃。我不知道这样的愿力是否如法，而且这样的愿力是否会有帮助。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听您的开示，或者说您的著作，经常会用到一个叫短寿。
哦，好，转成，转成好。第一个是愿力，这个愿力可以啊，我就觉得，你讲的愿力，然后愿我生生是在佛法里面，直到成就涅槃，对吗？这可以啊，就是要发这样的愿呢、啊，很好啊。那么至于转成呢，转成呢，我是翻译那个英文，我用 multiply， 我不知道中文应该叫做什么。所以我就用转乘 multiply， 就是2×2=4，4×4=16，这样子就是一直在扩展呢、啊，明白吗？啊，因为我是要教大家要懂得累积功德嘛，
那么现在的人，你看有些人在中国在开放30年，就是以前都是大家一样的，可是有些人一下子很富裕，他转成嘛，他赚到钱，他再翻本，再翻本，再翻本。当然，你如果是用错手段的，那另一回事了哦。但是呢，就是他会转嘛，会转嘛。那有些人不会转呢、会转的。所以累积功德也是一样。所以比如说，人家布施啊，或者是人家我们得到什么了，我们就快快再做布施，再转成。有些人正在做守财奴的，守在那边久久，那就没有转成效果啊。啊，守财奴啊，做生意也是这样，他这个东西一直在转，越转越快，他就那个运作越好啊。你做功德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一得到定力，然后你又再进一步再修，再修，所以有些人你看到有些人突飞猛进修得很远，有些人就是一直都没有，他转一下冷下来，一直没有转成效果。所以我很重视这个 multiply 的效果，你把握到机会了，你再把这个机会再发挥。明白吗？赚到钱了再投资，这样子嘛，就转成效果嘛。赚到钱了就把那个全部囤在那边定期存款啊，这样子的话，他就没有太多的转成效果嘛。所以意思是这样，我现在修行累积功德也是这样子的。你钻木取火，一鼓作气给他能量再加能量，他就冒出星火了嘛。可是你没有转成效果，钻一下停一下，钻一下，你钻了很久，10年后都没钻出火来。可是你转一连串，它转成效果一连串，它一下子就起火，所以一样的效果。所以我蛮重视这个字眼 multiply， 因为 multiply 就是转成这样子，所以做好事也可以这样子的。还有什么问题吗？哦，终极。终极呢，我是翻译那个英文字，我要传达那个信息是 optimize， 英文有两个字，一个是 maximize， 就是把它最大化，那 optimize 就是我讲的终极，就是在平衡的情形下最大化，平衡的情形下最大化，因为最大化可以，你只是专门要最大化这个，像比如说很简单，我讲一个很世俗的例子，就是一个人他很想要去赚钱。他只是想要赚最多最多的钱，结果呢，为了赚钱，他忘了他的妻子，忘了他的孩子，孩子去吸毒，妻子跟人家跑掉了，还是什么的都好，他家庭破碎了。然后呢，他发现他赚的最多钱，他的生命没有达到终极的效果，他很不平衡。他只有钱，但是呢，生活一团糟，私底下的时候一团糟。那么这种叫做不终极的生命，他是最大化，他最大化什么？他的钱最大化。但是呢，其他的没有那个效果，生命不平衡。那么呢，我们讲的终极是中道的极点，就是我的讲终极就是把它 optimize， 就是达到最好的平衡点啊。你看，如果是学经济学，我们有学一个最初我们学经济学的有一个表，比如说一个你两个产品，一个是 Y， 一个是 X， 我不知道你们学过这个图，一个 X 一个 Y 的这个产品。那么呢，如果你全部生产，你把所有的经费全部投入生产这个呢，它得到的收获多少多少，你完全投入生产这个都收获多少多少，如果你这个生产一般，这个生产一般得到收获多少多少。像以前我们马来西亚只要种很多树下，我们要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橡胶生产国，哇，为了这个名全世界最大的橡胶生产国，而橡胶无价，我们在国家很贫穷，反而不要生产这样的橡胶，生产一些油棕，也生产一些别的，然后你分散，哎，反而每样东西赚一点在那边，反而够国家的经济更好，这个叫做终极。你全部资金投进一个地方，但是呢，有些时候值得，因为你可以爬到最高，可能最好，但有些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有些时候很像考试也是一样，一个学生如果他不懂得终极的话，他讲我现在要数学拿第一，好，拼命天天研究数学，数学拿100分了，但是呢其他的一个科目呢40分，他就是100加40除以2，平均是70，因为最后的10分是最难拿的，你们都知道，那如果读过书的人都知道，最后的那10分是最难得到的。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是终极，我这个80，我这个80，我就80，我的平均分是80，
160除以2也是80，那我就在整体来讲，你是一个学业比较好的一个学生，所以这个叫做我叫这个叫做终极。那么人家修禅者也是一样，那么有些人呢，他是要最大化，他只要他说我去运动，师父叫我运动阻碍啦，影响让我的定力退下来，我不要运动。那么他不要运动，好，我说你试试看。那他不运动的时候呢，他天天这样子打坐，坐到身体开始的时候很好，因为不运动的话一直持续打坐很好，再过一阵子他没力了，他体能下了，他身体的表现一直降了，然后他开始发现他不行了，他打坐也不行，身体也败坏，很多问题。所以这种叫做不平衡，然后等一下呢他就好，等一下掉到完，这个叫做他走一个偏极，他只要心的成长，他不让身体也平衡，所以这样子的修行很苦啊。那么如果一个人他虽然做一节运动会让我们一点点的分心，但是整体来讲你可以走更远的路，那么这个叫做终极。因为你一直平衡的，不要天天不平衡，一下子大病，一下子什么平平稳稳的，那么反正你的修行可以走很好很远的路，这个叫做终极。当然也有一些呢，他做到最大化是正确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就是连续打坐7天不起来，他成阿罗汉，那么那个最大化是值得的。一成阿罗汉过后死掉了，真的死掉了，好多位一挣了七天他就耗尽力量了，他死了啊，挣了阿罗汉他死了。可是有什么要紧，挣了阿罗汉已经不再轮回了，死也没关系了，明白吗？这种情形，所以我就跟我的学生讲，如果你认为你感觉到好像一股很强的力量要帮到你，要让你成阿罗汉了，那你就去修，我不管你。可是如果7天内你打拼不运动还是没有成的话呢，那你要用回我的这种长跑的那个策略。长跑的策略就是要维持自己的身心平衡，这是长跑的策略。如果短跑可以啊，一跑就跑到圣道可以，没关系，那时就算是把身体搞惨了有什么要紧，在古海里面多少次我们身体很惨，是不是现在有一个安全的保障了，哎呀，就算是怎么惨也没什么要紧的了，值得，那个是值得。因为那个最大化是值得的，最大化就是直接到过关，那是最大化，达到不退转的成绩，那是很好的成就。但是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条件的话呢，那最好是给自己稳打稳扎走更远的路，所以你就要走一个平衡的路，这个叫做终极。所以这个终极的概念呢是蛮重要的。因为有一些人讲中庸中庸，那么中庸我不知道，我没有看那个中庸，但是呢很多人在世间讲中庸的时候呢都是讲的庸俗的庸人去那边去了，所以就是懒惰一点，不要这样勤劳。他讲你们出家，你们都没有走中道，我们走中道的不会去出家的，我们会又赚钱又养老婆又生活又出，所以他们的那种概念是中庸，就是这边一半这边一半，一半就对。但是佛陀不是这样，佛陀是如果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全心全意投入进去，但是呢平衡的极点就是我叫 optimize。 可是他们那种是懒散的，那个不叫做 optimize， 懒散是这边也一点一点，有些东西是一点一点一点，这个也是80分，哇，很好，整体很好。但是呢如果出苦海需要100分，那我告诉你，我宁可牺牲所有的80分做好一个东西拿100分，对吗？因为那个是关键性让你跳出苦海。所以终极不是让我们懒懒散散，也不是说样样都要叫做终极，不是的，看情况。那么如果说修行的路上这个是必然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唯一的道路，因为没有别的路在苦海里面会让你活得快乐的，有快乐的保障没有，苦海里面没有任何一条路有快乐的保障，除了跳出苦海以外。所以你要快乐的保障，那么你就全心投入，但是呢平衡的进展，那叫终极。
然后，但是这种检视又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就会导致那种距离感，就我不停的在检测它，是不是 善的，就是相当于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就是怎么样去平衡的问题，或者就陷入无限的检查，导致就对心理就接不上去，或者就是陷入昏沉或者陷入妄想。我想避免妄想就是先检视，但检视又做不具体。
是是。其实检视也没有错，只是其实是拿捏多少，它关键在于，比如说一支香里面你检视一次或者是两次，这个不过分。可是如果你一支香你检视个整二十次、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啊，这个很过分了。这个就变成你的药成了你的病，所以你要先告诉，你要认清，我现在这个药已经成了我的病因，药成了我的病因就很难了嘛，对不对？啊，要告诉你我要克服。像其实我们看到问题本身，看到症结在哪里，它本身会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我们人很奇怪，我们的智慧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认清，我现在这个我的药已经成了我的病因，不好，太多，那少放一点药，那就恰恰好。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知见很重要，如果我们知道静静一个人也没有错，也是很好，那你就比较可以接受静静就是一个人的快乐，像梵天这样多好。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人有些时候如果是潜伏在内心里面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对啊，那个就会给你麻烦。有一些那个觉得好像潜伏，你觉得好像不太对的那个心，他冒出来，他就觉得哎，这个不对，就另一种心态，就往另一个极端那边跑。你一开始就要认清，他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不对。其实呢是这个的，有时候给人家讲一讲，然后心里就那个知见的问题。如果你觉得你很好，就不用去管人家了。像比如说以前嘛，我在中学时期，我是很喜欢去跑步，然后一个星期我去跑五天，那么我最多只能两天找到朋友陪我，而且没有多少个人喜欢在坟场跑步，因为那个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那个家乡没有地方，没有什么地方好去，最亲近的就是那坟场，而且那坟场是大家的跑步天堂，其实很多人都跑，各民族的人也来那边跑步，印度人也来跑，华人也来跑，马来人也来跑步的，所以那个是我们的郑和下西洋嘛，就是留下来的那个坟场，所以他们讲是郑和啦，以后那些留下来的一些人也让他们葬了那个山区，所以那边山市区里面，市区就只有这个唯一的寂静的地方，我们去那边跑步。所以只有几个朋友愿意陪我跑，然后其他的时候一个礼拜有三天是我自己在跑。然后呢，有一次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呢，一个长辈看到我，学长，你怎么一个人来？你怎么一个人来？为什么不找人家陪你来？我心里就想着，为什么你要找人家陪你来？为什么你不能一个人来？你明白吗？
我觉得很独立啊，我自己一个人来有什么好不好的事情。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个很自信的心，觉得我又没有什么怪事，我自己来反正我有找人家陪我来，一个礼拜只有两天可能可以找到人家来，其他时候没有朋友，我自己跑也没有什么过失啊，自己一个人觉得很好，所以一种很安然的感觉就出现。那不管了，我觉得我转过来想是，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找朋友？为什么你不能够自己一个人活得快快乐乐？没有朋友就不快乐，这很苦啊。我想我有朋友我也快乐，没朋友我也可以快乐。所以其实是心念的问题和自信的问题，你有那个信心不怕，明白吗？他们怎么讲，其实只要你活得快快乐乐的，我告诉你这个才划算，其他的人家只因为我跟你不一样，你就觉得你只因为你是跟大众大家都一样，只有我一个人比较例外，那我就是怪人。那不对，我不觉得，我觉得我可不在乎，如果别人觉得我不快乐，他们以为他们胡闹才快乐，那给他们去给我看去。反正呢，时间一久了，我快乐的人就有一个快乐的人的生命，就是并不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就有什么示弱或者是什么，不需要啊。学法修行啊，或者是做人啊，要有一种这种安然的信心。除非我错，如果我错了就改，没有不需要说一定要跟着人们的眼光走，不需要。如果你喜欢自己一个人清静，你觉得你很快乐就好了。你看我可怜，我也不用在乎。就像现在这样子，我上飞机，哎呦，那空中小姐真的很体贴。你们中国航空的空中小姐真的非常体贴。在台湾，我要上飞机就啊，师傅，鞋子一开，眼睛好累，我人一到，他就鞋子就踢过来。我想，刚刚一进门飞机门，他在那边已经准备好了鞋子踢过来，我说好厉害，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服务的，为什么服务的这么敏捷？我说没有，我不承认这事。然后要下来的时候，那个要到南昌的时候，他说下雨很冷，又要踢鞋子给我。不要谢谢。可是还好了，他不是带着那种可怜，还是觉得很关怀的眼神这样对待。哇，非常的关怀。但是我又不觉得什么。然后我走在那边，有些人看着，哎呦，你看有的，这很多人看着，哎呀，怎么脱鞋子？哦，好像。我就没有，我就很平常。当我很平常的时候呢，坦坦然这样子走的时候呢，反正谁也不觉得奇怪。我觉得看几眼呢，没人要看了，不觉得什么特别。在马来西亚很普遍，我是机场的常客，因为我常常进出，因为我没办法，我要负责好几个地方，我是机场的常客，人家就见怪不怪了，大家都觉得我们很平常。可是在这里可能我们是稀有品种稀有的人种，所以就是人家看，可是没关系，我觉得我不会因为人家多看我几眼就啊不好意思，我要穿上鞋子，我觉得脱鞋就脱鞋，看多几眼以后你们就不看了，看多几次你们就习惯了，你们要拍相就拍吧，我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你因为你的心一种坦然光明而且不在乎的那个心，反而他自己觉得他自己不好意思，好像他大惊小怪，明白吗？如果我自己畏缩呢，反正是我自己在不好意思，是变成我自矮了，没有需要，我又没说什么不对的事情，脱鞋走路很好啊，脚底按摩啊，而且是我们本来出家人的形态，沙门的形态就是脱鞋的，所以在道场里面我们穿鞋，可是一出外面就是要露沙门的形态，也不随便盖头的，除非是生病，因为我们要露出光头，这是沙门的形态。所以有几个方式要让我们显露那个沙门的形态，然后脱鞋走路就是其中一点。什么是脱鞋走路？我可不会去紧张的。所以因为我不紧张，你怎么看我可怜？当你看到我活得好好的时候呢，你就不感觉的，反正你就想想，他没穿鞋，可是他很自在。我穿鞋我都不自在，谁可怜？我又不觉得我可怜。所以即使是人家带着可怜的眼神看我，就是很平常。可当我很平常的时候呢，这些可怜的影子慢慢会收回去，我觉得。所以不要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有一种光明磊落的一种信心，生命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生命的信心，我们就很苦的了。做什么事情，这个人群是这样子看，这个人群这么看，好苦。我不知道我的世界是这样子的，我是没有去紧张人家想什么的。我去到什么部门，人家讲，像有一次我去到槟城，有一个人他好奇怪，他是看到我，他觉得我好可怜，为什么出家？你那时候你看我们才三十岁，年轻嘛。他讲，你们听得懂福建话吗？闽南语？这位猴猴卖走，
就是为什么好好不要做，意思是讲好好不要做，为什么要去出家？然后我就看着他，可是我知道这个人不可以得罪，得罪了要再打架。那我想，我其实是心里想，哦，为什么你好好不要做，为什么你不要来出家？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这是一种对生命的信心，对法的信心，就是不要紧张，不怕人家怎么看，真的。那过一阵子人家也要习惯接受，过一阵子坦白说一句，我活得快乐最重要。人家我自己的舅舅，就说我逃避现实，那我也不在乎啊。当两个人见面的时候，我是坦坦然然，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在那种做生意的时候呢，有些时候那种勾心斗角那种，整个人都变得不怎么，真的人都不怎么样了。所以只是因为整个社会朝往一个资本主义的那种斗争，这种我没说资本主义不好还是好，但是呢，那个斗争的那种争取呢，人们都是追求人们所追求的东西，可是没有用啊。可是我今天活得很好，好好快乐，他们在那个新思想里面纠缠啊，纠结啊，所以反正我觉得他就没有信心在讲我们了。再比如说，我母亲一阵子要去的时候呢，他讲啊，我要叫他还俗，我要叫他还俗。可是我母亲是个很快乐的老人，所以当他去到的时候，见到的时候，姐弟一见面，完全没有提要他还俗的事。我完全明白为什么，因为你活得很苦啊，你再讲再厉害说话，你活得苦啊。我母亲你讲他可怜，他活得很快乐啊，他一见到一个快乐的人，马上自己都矮掉了，你敢教育一个快乐人怎么活得快乐吗？不可能啊！你看到他活得很快乐，摆明就是很快乐，很安然，很祥和，很慈祥，那你还要教他怎么活得快乐？这个太不自量力了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实在。所以我们如果最主要的是我活得很踏实，不要在乎人家怎么看，真的，我不怕人家怎么看，你再多人的眼光，我一个人我也不会在乎，我也不会紧张，因为我活得很踏实很快乐就够了，很简单的道理。这种信心一定要有，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天天会给群众拖着走，非常的可怜，真的非常的可怜，没有一个自己的一种安定。我94年华人新年年初四的时候啊，因为我93年毕业嘛，大学毕业我就去做法工，因为我就等着要出家，然后呢整个家族就是要来想办法改我，他们知道一个人讲不过，带整批围着我，他们知道我那个顶钟要回来，就在那个时候等着。然后我一进家门，一看大家的那个心事重重，很像有都准备了万般的话要讲话的那种模样，我就完全明白了。我直接走到里面去，拿了一张椅子摆在那边，请大家想说什么开门见山吧。我就是这个样子，哇，他们看到我真的很敢，然后就讲，然后他说，我的二伯跟我说，年轻人，重要的事要在年轻的时候做。我讲二伯，谢谢你这句话，你说对了。啊，他没话讲，他讲，然后呢，哎呦，你会被给人家骗呐、啊。他说你会被给人家骗。当然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们家族的人有一些傲气，啊，他们就算是。穷得不得了，还是那种傲气人家。然后我就也是善用，当然不好了。现在想起来有更高的善巧。我说我们陈家的人这么容易受骗吗？哦，他是，我们陈家人不容易受骗。我讲我试试看，受骗的话我就回头，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他们想尽办法，然后种种的方法想要说服我，但说服不服我。然后我讲。这些话应该是由你们来跟我说，叫我去修行的。你们比我老，你们更靠近死亡，但是竟然由我年轻人来提醒你们，太不得了了。我说真的，生老病死的事情，你们有答案给我，你告诉我吧。你有答案给我你就讲，好，你没有答案给我，我自己去寻找，为什么不可以呢？很自然呢，你有答案给我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你给我，如果没有我去寻找。当然他讲万一你受骗，我讲就看哦，我就做场试验而已啊。如果我觉得受骗了我就回头，很简单的，谁可以绑着我不让我不要还俗，谁可以绑着我， 谁可以绑住我逼我去修行，没有可能，谁也绑不住在这个世界上，对吗？我们是很自由的，我们的生命是很自由的，我们要做可以做，不做谁可以逼我们做，修行这回事有谁可以逼我们做，不可能啊。所以我是很信心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个信心是来自生命的信心，来自对法的信心，来自对佛法生的信心，我这个信心是很真实的，很安然的，不需要紧张的，明白吗？这很重要。所以生命的信心要有的，不然的话你是给整个世界拖着走的。我没有了，我没有在乎这个东西，就算是整一群人全部反对我，我说对不起，我宁可听佛说的都不要听整个世界的。因为很简单，如果我听整个世界的，我在苦海里面继续轮转，我听佛说的我可以跳出去，那我要听谁的？听佛说的我找到快乐，跟着大家走不快乐，为什么要？我们初中的时候我读到一个故事，我们的中文课本里面讲一个故事，那故事就是有一个地方，一个村落这样子，一个地方，一个族群，那么呢大家都本来都是好好的，但是有一天不懂什么原因，那个有一口井，不有什么人放了一些什么东西下去，全部人喝了那个井水的就走路歪歪啊，不能够真正的走路。读过那故事吗？他不能真正的走路，这样摆过来摆过去，走过来走过去，然后呢结果第二个人又喝又这样子，然后呢然后那个走路歪歪的就看到那个走路直直的，就觉得不对路啊，你怎么可以走直直，然后就讲你要喝，那么这个水喝了怎么好，就骗了其他人全都喝，剩下最后那个国王，那个小地区的国王呢，他就自己一个人走得直直，但是每个人都走歪歪的，他讲不得了，每个人都在笑他，你不正常你不正常，他真的受不了了，我不正常我不正常，不行，虽然我正常可是我活不下去，每个人都讲我不正常，结果呢他就自己拿了一杯水喝了啊，算了，跟大家一样走路歪歪，明白吗？所以这个世界是经不起这个潮流，这样是我呢，我可没有这么笨，我还是走，有几种方法了。如果我选择，我觉得这些人都是疯了，不需要又放他们一边，反正我帮不了他们，救不了他们，我就离开，这是一个方法。另一个方法，如果我真的要在这个群体里面住下去的话，那我就走路歪歪就好了嘛，何必要喝，对吗？我就不喝嘛，至少我保持我的心智清醒嘛，对吗？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要有一种信心，就是如果我知道我对，不要因为全部人都这样子讲，然后我们就自己疑心疑鬼的，不要，不要，不需要，我觉得我活得快乐就好，这很重要，很充实，很安然，很祥和，这最重要。不懂啊，生命的信心一定要有。我觉得一辈子，哎呦，如果我真的是没有自己的一点自主性的话呢，我早就不懂给谁牵着走了。这边要牵，这边要牵，每个人要牵着我们，种种人情收买也有，什么都有，你管不来。生命里面，我们要活出一个内心的一个真心。我觉得这个对我的生命最好，就是要为别人的活，根本是很苦的。我觉得为别人的活，如果要为别人的活，就像菩萨，菩萨为别人的活，也为自己呀。他没有说为别人的活自己不要进化，没有，他为别人，菩萨为别人的活是不一样的，是他是为了别人也要更加改善自己，然后发愤图强，然后自己要成佛，为了众生要成佛啊，这种是为别人的活也为自己而活。但是那种自己明知道自己的生命要的，但是呢只因为他们我要做给他们看，哎，这个生命太苦了，这样子的生命根本不是生命，活得很假，很虚伪，很假，这个是欺骗自己，这是我这一辈子绝对不会做的事，也从来不愿意做的事。我觉得这样子折腾自己，为什么？就是你们要苦，你们苦，你们要想，为什么你不改变你的想法来？你很自私啊！他们讲我自私，我讲为什么你们很自私？你只要改一改你的想法，我就快乐了。但是你不肯改你的想法，你要用你的想法逼着我顺你的想法，你很自私啊！我不觉得我有自私哦，我觉得我爸爸说你这样子哇，不是很自私？你们这样子为了自己。我讲没有啊，我修了，我找到这么宝贵的法，我都带大家来学法，我出家，我带大家来出家，我哪里有自私？你不来学法，你不来出家，那是你得不到这个宝，我哪里有自私？我有宝，我要分给大家，我哪里有自私？所以不需要紧张的。那我跟我老爸讲，要双眼人跟着单眼人走，单眼人跟着盲眼人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的。
所以很简单，我不会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盲人，然后我就哎呀不可以，我要跟着大家走，不会。大家冲向悬崖，我看到这个火车冲向悬崖了，那个悬崖的桥断了，我可毫不犹豫跳出来。大家是大家，我自己要跳出来，我走我要走的路，真的。我觉得生命里面最可贵的朋友就是自然界的法则，因为它不会欺骗我们，也不会违背我们。嗯，真的，我宁可违背整个世界，我不愿意违背自然界的法则。真的，整个世界叫你跳那个悬崖，然后呢，我就是不愿意。整个世界叫我跳，我才宁可违背你们，我就是不要跳，因为那是地心引力，地心引力把你拉下去，粉身碎骨。真的，所以这种勇气要有的。我就是明知道这个是绝路，这个是没有希望的路，我就是不要走。这个坏的，这个带来苦果的，我就是不要。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全世界人怎么说，另一回事。当然，如果有智慧的话，如果有能力的话，转他们；如果没有能力转他们，也不要被他们转，救自己。当然，如果有能力，如果真的没有，有很多种做法，我转不了他们，那么我也能够安抚他们一下，然后自己也走着，当然也很好。但是如果安抚不了，坦白讲，就是我怎样都不可以放弃我自己，我觉得生命里面的安稳和可靠，这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不管要多大的代价，不能够放弃的。放弃我们的生命就完蛋，误了自己也误了他们，他们也遭恶业，他们给我们用眼光的压力，他们也遭恶业，我们给他们成功的遭恶业啊，那不好，我觉得很重要。嗯，对，好好好，啊，还有吗？没有啊，现在回去了，几点了？我的体力还好。啊，我先发愿回向，好吧？来，大家一起发愿，愿这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烦恼，愿这功德成为我提升涅槃的助缘，然后把这功德与一切众生平等分享。以达弥本央，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也当没不娘你把那啥把这些河都妈妈不娘把刚萨巴萨达南把杰玛也萨比没萨玛不娘把刚拉班都Sadhu, sadhu, sadhu.